喂，喂，
东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好，
是
我
不
的
能
声音你
听
能
吗？
听得清楚吗？
我这边我调整一下，我把那个外放调出来，我的手机的外放，好行，
可以，可以，
现在声音应该清楚吧？
哎，很清楚，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也就是。不太追求音质嘛，但是这个软件很好，这个腾讯的这个会议，它就会帮我们去掉很多的杂音，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对，我听东哥的其他节目也介绍过，然后呢，就是我大概聊之前稍微对齐一下吧。第一个就是那个个人隐私嘛，就是我的什么社交资料啥也别放。然后第二个的话，我看你这个节目记得油管也在微信放，就是我们在就是还是要遵循一些规则，类似于疫情时期，可能就说口罩时期，然后反正就是尽量注意一些这些东西，应该只有这些规则吧。
也没关系。说实在，你就直接说嘛。我们反正，没有这么多要求。就是删，我的电台删，它 YouTube 上删不掉嘛，是吧？反正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就是怎么说都可以。
那我打个比方，那共产党，我可以说共产
哎。你不行，这块又已经比较不清晰了。就是你，可以吧，但是没有那么必要的谨小慎微嘛，是吧？因为我看你这个也是苹果手机嘛，哈。
对。
对，你就是把那些，你如果就是说开全局的话，它有可能跑到你那个地方来，
对，我
又
刚
跑一
才
圈。
看到全局了，然后我把那个
对，
已经退掉了。
可以，可以，可以，反正，也不用谨小慎微啊，就前面这一段我会剪掉啊，最后就基本上不怎么剪嘛。你想想，很多年之后你听的话，这个剪了你还就觉得好像这有点奇怪是吧？我们要相信长远的未来嘛，
对对，就是
是
我
吧？
自己也在油管上录节目，我看你录的话，特别现在是人工智能来了，就感觉把自己的声音留下来，就好像有一种特别有一种数字永生的感觉。
哎，对对对，好，说不定以后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录的这些节目啊，然后弄一下哦。哎，就可以还原你大部分的思想嘛，也不好说，人会变的，说实在，人会变的。哎，这段时间这样，过一段时间就那个样子，其实也无所谓。
对对对，这个往深了聊一下的话，就是人体内有阑尾，还有人什么眼睛的发展，有很多的基因都是以前的人是其他的物种的时候，是鱼的时候慢慢留下来的嘛。说不
哎，
定
对对。
从碳基生命到硅基生命，然后我们在网上留下的这些痕迹被大模型训练了，然后变成硅基生命的很隐秘的一部分。
对对对，是，我也看过这种的说法嘛。要不咱们就开
开
始，
始。
就是你先介绍一下嘛，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是吧，大家都不太了解你嘛，可能是。
那现在就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开始吧。
行，栋哥好，广大的听众好，我是一个农村的娃，88年出生的，然后读了大学，然后今年是35岁，程序员。
行行行，就是也不用那么正式嘛，就我们这样聊一聊。你可以聊一下你就是，因为我说实在的，我发现好像是程序，因为是程序员嘛，我也
对，
发现这个农村人是比较多。后来我慢慢发现了，后来我发现就城里的比较有钱的，他们都会去做金融啊或者是什么的。程序员如果是你一问，哎，就是农村的，一问就是农村的，可能就是还是比较苦啊，有点比较苦的，
对对
我的观点。
对。对，这个也是看人的一部分。我前几天看有一个直播，就是猜一个人就是大学念的什么专业，因为那个人也是农村的，然后各种条件也不怎么好，然后就猜他是不是念那个教师岗的。结果一猜一个准，反正被这些背后都有大数据画像的嘛。
对对对，是，我也发现了，就是做程序员啊，做技术呀，或者做这些，比如说做这些工程类的，比如说这个机械加工啊什么的话，好像都是农村的是比较多。
对对，行，那我就是直奔主题吧。
可以可以。
就是因为栋哥的节目，其实很多年前我就在听，然后就是感觉挺好。然后你也是聊过一些比特币，我刚才也听过了。然后呢，就是你近期的采访也是标题里面有一个比特币，我就是因为听了那个采访，然后我觉得我听的不过瘾，然后我就想自己上来讲一下，因为我是从2020年开始，感觉跟比特币接触还比较深。
可以可以。
然后呢，我就是从2020年，因为2020年疫情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就稍微松了一点，然后就是关注到了这个东西，但是一关注之后，就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那个，我先说我关注的过程，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普通的农村的，然后之前在南京，然后后来在杭州，然后反正都有买房什么的，但是就感觉人看不到奔头，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在南京的时候就感觉，诶，房地产的限购政策就是上午跟下午可能就不同，但是做我是一个很本分、很谨慎的人，我自己是觉得我买了这个东西，我要付30年的贷款，结果你上午下午的政策都不同，然后利率在那个时候利率5点几6点几吧，但是有变化，我自己就会有感受。诶，这个利率突然如果是6变成4，那我一个月要多还几百块钱，那我是不是要忍着这个恶心忍30年？所以就是，这隐隐的这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很大的不安全感。
对。
然后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怎么就是在那个疫情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先机缘巧合，就是自己买了一点点，就开始深入的了解，然后越了解越觉得一发不可收拾。但是这个，就是我有好多话说，但是怎么一说到自己就有点卡壳了？那我先把我的经历说一下，就
可
是。
以可以。
我2020年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买了一点点，后来买了2万块钱。我买了2万块钱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一样了，因为超过2万块钱这样一个数字，就好像它不是一个玩的东西了。然后随着那个理解的深入呢，我把那个南京的一套房子给卖掉了，然后把那个钱全部转成了比特币，
哦，那你比较厉害。
然后又过了2年，我老婆苏州的房子也卖掉了，也全部转换成了。那我说这个大概就是想说，每一个人看待这个东西的角度不同嘛。就好像我刚才看你的文章说，我们的房子也只有70年产权，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然后我自己也做过一个思考，就是你是房子还是股票还是人民币？类似于你法币的话，那你法币的生命周期跟这一个国家的生命周期是一样的吗？就是，然后在我一整套的东西看下来，感觉确实没有比这个比特币生命周期还长的东西了。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卖房买比特币有2个诉求：第一个，我对房子还房贷有巨大的不安全感，甚至这个因素比那个要买比特币的因素还强一点。但如果要没有比特币的话，那我没有其他的可以接受的东西，那可能我做不了这个决定。但是有了比特币，我觉得有了一个更好的东西，然后我就能够接受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家里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当我开始买了2万块钱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说了，然后我老婆自己她就在那个叉上面，那在推特上搜了一下，她当时正好搜的一篇文章。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一篇文章，叫做《The Bullish Case of Bitcoin》，就是一个印度人叫沃杰巴波尤帕提他自己写的，他就是把历史啊呀整个的过程呐、啊，就是写的特别好的一篇文章。后来那篇文章也变成一本书了，在比特币大会里也可能也会说说。我老婆看完了那篇文章，她居然就是挺支持我的决定的。
那确实比较好。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对，然后对我来说的话，就是那我一开始我说的就是那个，就是看那个，就是编程随想介绍的 HTTPS 的科普文章，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就虽然我是一个程序员，但是因为我们这种背景的话，学程序在大学里面突然就到语言的细节里面，这个程序是怎么来的，就是或者是从一个沙子怎么到一个程序，好像还是一个黑盒的东西，就老是感觉跟计算机是隔着一层的。但是我看他的 HTTP 科普文章，让我彻底看懂了一个点，就是我两个人如果是严格遵循 HTTPS 协议的，那么的话，我们中间的这个路径的人，他监听的人是， 不可以知道我们聊了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有非对称加密这个东西来保证的嘛。
哎，对对对，是。
嗯，就我把这个东西看明白了之后，也对我那个理解比特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吧。
嗯
嗯，然后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 POW 这个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哎，我不知道，你可以给解释一下吧。
哦 ，POW 是 Power of Work 的意思，然后就是工作量证明。然后如果要解释它的话，就是必须把比特币的工作原理从头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在有非对称加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哎，大家就会发现，那么我们的身份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就是因为你的私钥就能证明你是你嘛，是吧？这个
对对对，是。
对对，但是这个是就是比特币要两条腿走路，那这一条腿很轻松，就是而且能立得住。那比特币的另外一条很重要的腿就是当大家说比特币的时候会说去中心化。那为什么去中心化这个字被大家拿出来说的很多？因为在有比特币之前，这个东西不是突然有一个人有这个想法，而是有它的社区、它的历史的，就是自然当有这个非对称解决了身份的问题，就是我们自然的那些加密朋克们会想，我们能不能在网上发明一种货币？那在比特币之前有很多其他的实验，但其他的实验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叫中心化的问题，因为人们的想象在设计到个模型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中心来记录这样一个账本，但是有这个中心账本的时候，那么的话其实美国政府是比我们普通人要早很多就是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会第一时间把它给打掉。
嗯，
所以的话，那个比特币缺一条腿就是怎么样让权力部门就是打不掉它，然后就是要那个去中心化。所谓的去中心化，那个对我们学计算机的肯定知道，就是要分布式系统的一致性嘛。那分布式系统的一致性，在我们什么 Zookeeper 之类的东西来看的话，就好像因为比特币这个网络是个非信任的网络，在非信任的网络，好像从理论上证明就不可能达到一致性了，因为网络上有坏人嘛。
对对，
这个时候就是 POW 这个概念就要上场了，就是工作量证明。这个工作量证明的话，就是那个设计了你网络上，因为你需要用你的电脑，那时候用 CPU， 现在是矿机嘛，是你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真刀真枪的，你投入你的 CPU、你的电力，现在的矿机来给你在网上那个来达成共识嘛。那么所谓的 POW 工作量证明的话，就是指这个工作量证明的算法，就是你必因为比特币是一个虚拟的网络的东西，那必须跟线下结合，那跟线下结合的这个东西就是工作量证明。我现在这样就是我自己懂，但是我估计我跟不懂的人说可能还是很难说得懂。然后我为什么说 POW 的严肃性呢？我提到严肃性这个词，是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比特币这个东西，它的去中心化必须要立得住，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就其他的币啊，什么 POS 啊，就其他的各个就是共识性算法。这个我简单来说吧，就比特币两条腿走路，一个就是那个公司要的身份体系，还有一个就是要大家的共识系统。这个共识系统的话，就是通过 POW 来达成的。然后这个我自己能懂，但是我感觉我懂不清楚。
可以，就是是我以前的时候也看过一篇文章嘛，哈，就是说你肯定也知道，就是说 POW 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实体它控制了51%的算力，那比特币实际上是可以被突破的。这个我相信你肯定知道。
我肯定知道，对。
对，就是他们说呢，将来会有一个公司，它突然造出了真正可运行的量子系统。
嗯，
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一笔巨大的钱嘛，它实际上是有动机。你知道人肯定是有动机嘛。我就可以把这个给篡改掉，但是这仍然是一个，但是也不好说，就是如果他真的要控制51%的算力，可能现在咱们觉得是个天文数字，你搞不清楚 它突然出一个黑天鹅是吧？
嗯，
如果它出一个量子计算机，那么比特币实际上就是不安全了。
哎，我跟栋哥解释一下你这一点所谓的不安全啊。
啊，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香农说的信息论，那么的话你一个比特最多只能传递一个比特的信息，因为这个你压缩不下去了嘛。我甚至认为这个51%的话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系统的极限，因为你想一想类似于生活中的场景啊，就是生活中我们四个人或者是我们十个人假如组成一个小社会的话，那我们任何六个人的力量比四个人的力量强，那我们这个只要你能团结五个人加上你六个人，那你把另外四个人杀掉都可以。
是是，我也是这样想过，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说，哎，你有量子计算机，我也有量子计算机，我要维持，哎，这边吧。
嗯，对，
对吧？
我，嗯，对对，你因为你说的那个，你刚才是两个话题，第一个是51%，就是我认为一个系统你设计的没有办法比51%更好了，因为如果你要是能够拿到这个全世界51%以上的选票，那你原本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嘛，所以是这个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量子计算的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这个量子计算只是看起来，因为我们所谓的技术你不能脱离当下的局限性嘛，然后那个量子力学计算确实如果它成立了，那肯定是巨大的一个算力，但是我们担心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未来永远有更强悍的力量来终结现在的东西，就好像说你拿一个机关枪回到古代去嘛，所以说因为你在古代是永远考虑不到机关枪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不接触的人也会进行这样的思考，就包括我在认知比特币的过程中，包括我重金投入，那我自己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在我的脑子里面把你刚才想过的这些问题要全部想一遍嘛。
嗯嗯，
就是然后我自己想关于量子计算，我的其中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在真实的比特币的历史上，在真实的比特币的历史上，因为写程序必然有 bug 嘛，那个 bug 好像就是因为比特币内建的那个数据库的某一个字段长度问题，就导致你升级到某一个版本之后，新版本跟旧版本不兼容，然后呢这样那个就导致分叉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所谓的那时候周本聪已经退出了，所谓的管比特币的人就觉得很虚，就好像比特币要失败了，而且他也做了那个利益的考量，他觉得那些挖矿的就是因为大矿主他投资了很多资源，说他们在新的版本上已经挖到币了，他们有利益需求，他们肯定不愿意把他们的版本回退到旧的版本去，这个是那个人的想法。但是真实的结果是什么？真实的结果是整个社区内所有的人一致性的要回到那个旧的版本上。其实这个我们作为后来者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大家在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游戏嘛，所以如果这个游戏突然崩了，那对这个生态上的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说就当有新技术来了那么一天，大概率是缓慢的到来了，但是在它大概率缓慢到来的基础上，这个比特币的本质不是现在写好的一丝不能变的代码，而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共识。那么大家只要把共识在那个量子计算来之前稍微改个算法，稍微改个抗量子计算的算法，改个共识其实比想象中的要简单的很多。然后就是随便说说比特币是去中心化最厉害的，那像什么以太坊前两年从 POW 改 POS 就干了很多事情，就是或者我们什么就是有些事情想象的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个体的这个脑子来想象比特币这个东西，其实类似于是人类演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还想过就是类似于比这个刁钻的很多的问题，也收集过不同的人的很多刁钻的问题，像这个都是类似于最入门的，也不算很刁钻的问题。
啊啊啊！对，反正因为我曾经有过几个，但是我卖掉了嘛哈，因为我是另外的事情啊，因为我拿不住嘛。 我对这个也研究过，不过我了解它那个椭圆曲线加密。
嗯，
因为比特币对椭圆曲线加密的话，因为我在学数学嘛，就是那时候，就有一个挑战嘛，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椭圆曲线算法是不是可以被破解掉？
嗯，
至少现在没有办法证明它不可以被破解嘛。就是我觉得还是。啊，你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可能的算法，就是叫 short 算法，然后它绕过目前的这个情况，破解掉这个就是 ECC 这个算法，从而可以偷一些比特币。我经常关注，那时候我想过这个事情，我相信像我这种人都去想，肯定有其他人更想干这件事情，因为它涉及到金钱嘛，对不对？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就是密码学有一个最有跟密码学有一个最好玩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好像之前的 AES 比 AES 更早的之前的 DES， 因为我说的是那个对称加密嘛，你说的是非对称加密，
对对，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个东西很好用，好像也能满足安全性，但是科学家没办法证明，因为这个类似于就是一个攻防系统嘛，是吧？那
对对，
那就是没办法证明这个东西的安全，所以这个是那个类似于是密码学大厦它天然就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甚至思考过比这个更本质的一个问题。比这个更本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私钥其实是一串随机数，那这个根本性问题一下子就回到了宇宙的起源了，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随机数吗？
对，是，就是中本聪他选的时候，他选的就是这个人呢，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啊，这个就阴谋论很多，但无所谓的。就他选的这个算法是相对比较好，实际上咱们公开的很多算法是有漏洞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我现在一下子让我想，我想不起来了，他另外一个算法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快的绕过去的算法，就是但中本聪绕过了这个算法，就是说，哎。人家就觉得，哎，中本聪选的这个就是 ECC 的话会比较好。就是在以前的时候，还有一个跟 ECC 类似的就是算法，但是据说是中情局啊，或者是哪里，他们有背后一个算法。但是说人家说，也正是因为这个情况，大家推断说，哎，这是不是
那个动哥你说的这个我，你说的这个大致我都看了，就是在那个。在你说那个中情局，因为是美国的 AES， 就类似于他们的美国的国家标准局，类似于他们制定的。然后在椭圆曲线的时候，或者之前的那个对称加密的时候，可能会选几个参数。但是如果我们正常人选参数，可能选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很。但是他可能选一个类似于他突然选个1192045478，你觉得哎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数字？然后但是中本聪好像是在那个椭圆曲线的那个 AB 的两个参数的话。反正是一个是一个七，一个是一多少，反正不知道中本聪有没有定。然后的话，这个人家既然都研究到那一层了，而且那个是中本聪遇到的审视，比你想象的要多很多。第一个，我把这个话题稍微收一下啊，
可以
把话题稍微收一下，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有没有随机数，那这个是我觉得人类都没有法回答的宇宙学问题了。然后再往后退一步，就是你说到这个加密算法有没有那个破解的可能性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只能相信最新的技术，而且最新的技术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然后呢，我们必须是以外行的身份来看，那这个以外，当然这个外行也不是一种怎么说呢，就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一种审视的时候，这个社会是怎么样发展的，这类似于有些思维方式，这类似于是三观的问题，就有些人会信美国的登月是骗局，有些的人会
对，
他登月不是骗局，那我说的登月不是骗局的意思，就是类似于。但大家肯定是朝着那个最公开、最没有阴谋论的想法。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权威，不可能给你一个权威的论断。但是我们肯定是选用的最好的算法，最好的巴拉巴拉巴拉的东西。就是，但是阴谋论的这个话题也永远是无穷无尽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阴谋论就包括这个中本聪是一个人呢，还是美国就是一个组织做的呢？这都 就是阴谋论嘛，有人还出来承认说我他妈就是中本聪，反正很难很难嘛。其实他想证明他是中本聪也很容易嘛，他把前面移动几个比特币就可以了。
对，他只要拿出他私钥来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对对，但是好像一直也没有人，所以这种啊，我当然我也是看过，但是我没有你那么投入那么大嘛哈。
嗯，
我只是那不过你如果听我电台很久的话，我是比较支持他很厉害的，你应该知道哈。我
就是刚刚在等的时候，把你六年前的那个节目又翻出来听了一下。
嗯。虽然我卖掉了哈，但是我一直是比较支持他。我觉得以后的这个可能就是你如果要获得什么自由呀，或者是什么的哈，就是政府他都会支持。我一直的观点嘛，就是政府都会支持大模型啊，类似于大模型这样人工智能嘛。另一个呢，就是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因为加密货币，你有一个钱包，不打死你，他实际上是掌握不到你的钱的。你不说出来，
对，
实际上他没有办法把你抄家嘛。
嗯，
那美国政府也不行，你除非犯贱嘛，你犯贱这没办法了，是吧？
对，我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就是每一个当那个每一个当权的这个政府肯定是破坏他们的利益的，或者是一道新的规则来，他们天然会反对的。但是政府也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构成的，这每一个具体的人肯定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的。嗯、就好像前年那个把我们那个挖矿从中国全部赶出去了，但是呢，就类似于那些招商局长他们是持有最多的人。
是是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你送礼的话还真不好查，但是他肯定有办法把你逼出来嘛，是不是？给你个老虎凳辣椒水估计你也就说了。
对对对，这个又回到，就是这个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五美元攻击，就是你五美元可以买一个铁扳手，你只要有这个铁扳手可以砸别人的头，然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这个圈内的人在讨论怎么存币，就是怎么样那个要流传下来，要考虑到的那个防御模型，那其中就要考虑到一点，就是所谓的五美元攻击嘛。然后就我们圈内人的有个段子，就是你的币呢，就是我上次就是那就叫 boat accident， 就是因为外国人喜欢划船嘛，就是我上次划船的时候丢掉了，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啊，对，哎呀，看来这个五美元攻击比那个 double spending 的双花攻击还要厉害啊、哦。
嗯，对对对对对，因为最终这个世界看的是一个暴力的投入产出比嘛，那个暴力有那个就有句话我特别喜欢，说什么。暴力是唯一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因为他没有方言。
对对对啊，其实咱们谈来了，你这样讲起来，我觉得这个51%这个叫好像也就叫双花吧哈 ，double spending 是吧？我记得好像是，我没记错的。
就是如果那个这可能是两个问题，你说的
啊。
对，这个概念有点绕，这个就是类似于像我这种人比较难科普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个专业的，然后这个东西它出来的时候总会有这些历史名词，就好像你做了个软件那些事的一个节目一样，就每个东西它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名词留下来了，肯定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跟那段历史渊源有关系的。
嗯，
就好像你刚才说到的双花，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两条腿走路，它那个达成共识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又达不成共识，你的钱就可能会花两遍，所以所谓的双花跟我之前说的达不成共识是一个意思。然后不管是双花还是51%攻击，都是在聊这个共识的不同的侧面。
嗯，对对对，你这样我也有点认同。其实就是要有共识嘛，就是大家比如说他要分叉的时候，我们说不能分叉或者怎么的，
这话题要聊了，反正就，我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我再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聊一下，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你有几个币你把卖了，这个就是类似于有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别，就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脑子做一个思维实验，就是你现在想把你的财富留下来，留给你的儿子，甚至留给你的孙子，那么的话。就是你自己盘一遍，就是各种资产的话，好像就除了黄金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当然，黄金本身也不合适。就是我正是因为有这些思维方式，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说我把法币变成比特币才是我在储蓄。当我需要消费的时候，那我把比特币变成法币就好了。就是类似于我想把钱传给我孙子，那在我的脑子里面想完之后，我觉得有可能只有比特币能做成这件事情。
这个我倒是，因为我没有，就是我虽然买，大概就是跟风买嘛，大概跟风买，它涨了个七八倍，我就觉得还差不多了，然后就卖掉了。你知道，我没有你想的说，哎呀，有那么多钱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去就是。传我没有想那么远呀、啊，我连我儿子这样我都没有想要把我这点钱传给他吧。其实我买的时候就很便宜就是了，大概就1000多块，然后我卖的时候是7000块嘛。
嗯，
然后就没有想，就是我也没有想过，哎，他一定是多久？大概就是说，哎呀，我会买一下，然后又觉得可以了，然后就卖掉了。没有，我就是说没有那么想那么深入，你知道吗？大概
就
是我买一下、
就是、
然后走掉。
对，也因为我自己是从那个奥尼奥，就4年前开始关注的东西，就好像有点陷进去了。然后我说我心态，我心态的一个变化嘛，就是我刚陷进去的时候，是我把身边我觉得能听得懂的人，所有的人我都传销了一遍，也有人能拿住的，也有人不买了，也有人买了，类似于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什么样的人我都看过
啊，对，就是因为我是这，就是说我这样买一下，大概就是没有想过啊，我要把它传给什么，而且我大概就是说哈，就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话，就是啊，可能我能传给我家后代的东西几乎是没有嘛，所以我也就啊自己过，还日子也过得不怎么好，然后我就尽量的说，哎呀，我家小孩的话。就是我能带他尝试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他开心一点点，大概就这些了。你说，哎呦，说给你多少个比特币，就是当时是真的没想，包括现在你这样说起来，我也没想。我想过我要怎么去帮助我家小孩，大概就是我能照顾好他，好像我给他做一点好吃的啊，我自己学做菜啊，然后就这样吧。大概但是没有说，我经常说嘛，我说你看这个房子，哎，也没什么用啊。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可能教育小孩的理念都差不多，就是小孩开心就好。
对，基本上就是也不能说开心就好，我就什么我能做的就是你看的世界是怎么样子，你如果他还好的话，就是说你有机会尝试嘛。因为我小时候是就是想做一件事情就很难嘛，比如说我想有个游戏机也买不起，我是说现在的话。我尽可能的帮他买一些东西，包括我说他要四周飞行器啊，我就给他买嘛。那他要玩游戏，我就给他买一个比较好的游戏手机嘛，或者是游戏机。这大概就这样，但是没有说要怎么。他也问过我什么比特币啊，我又给他稍微解释了一下。但是你想小孩也这么小，他应该也不是很懂嘛哈。然后我说我也没有比特币啊，我说。将来怎么样子，大概就是我是说呢，你好好的学就是体验一下这个人生嘛。
嗯，
但是真的没有你想的是说啊，要把这个东西传给去，要通过比特币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仍然觉得风险比较高。风险高的原因是这个还是需要一些门槛的，因为黄金的话脑好它在哪里嘛，虽然我也搞不清楚你说黄金为什么这么贵哈。你说黄金为什么这么贵，我也搞不清楚，你说它真的有特别实用的价值吗？好像也不是吧。
就是应该这样回答，就是 人类社会必然是需要货币的，然后的话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看选什么东西作为货币。这个其实在那个金融学里面最基本的教科书里面，在那个金钱的那一章说货币的几个属性嘛，其中一个属性是价值存储，因为你赚钱的时间点跟你花钱的时间点必然是不一致的嘛，所以必须把你赚钱的时候赚的价值要能存储下来，所以价值存储是货币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另外的话，类似于是什么计价单位呀、交易手段的，就是反正，然后在那个最基本的那个金融学的书上还说了，如果人类社会重演一遍，那可能大概率也会在某一个社会阶段发展成了就是黄金成为大家的共识，因为首先不可能是空气吧，因为空气一吹就没了，然后也不可能是贝壳，因为贝壳太多了，然后那必然走到后面，可能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必然是一种稀有金属嘛，就是，反正就是那个，
是有可能。但我认识一个相对是比较富有的啊，他就是在我原来待的公司里，大概就是身价当然人家是创始人嘛，就特别富有嘛。他以前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呢，可能是你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想，因为他非常非常有钱嘛，他把公司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你想想，这个是很富的。
对，
他特别富。他一个观点是什么？他是说呢，这个商业啊，最终呢就是房地产，因此呢，你要在最好的国家、比较安全的国家呢，你有钱了，你就去买房子，然后把房子租出去，租给别人。因为他很厉害，他在巴黎那种地方买那个啥，买房子。然后，但是有现在呢，我没有能力联系他，你我联系他，人家可能就会要想半天才知道哦，和我好像认识你。其实，我跟他吃过饭吧，就相当于他在我们公司里，他带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讲一些。但是，这个差距上太大，我也不敢去质疑他。他就说嘛，你存什么东西都不如存房子好。他说的好像是也有道理的，因为他说他都哪里买房子，买比较繁华的地段买房子，不管多少钱就买下来，你等着它升值。我觉得他说比黄金要好，我想想好像也是哈。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国家破产了，哎呀，那你不行了，分土豪就叫什么打土豪分土地了，哎，那可能就不行，那也是有个巨大的危险嘛。我他是这么来传嘛。
我来聊一下，反正已经聊开了，我随便、我随便再扯个蛋，就是我的小孩上大班，然后呢，我去上一堂助教课，我就给他们介绍天文学，然后再介绍太阳系。我在介绍太阳系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慨，我的这个感慨就是房子没有价值。然后我这个感慨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太阳系有一光年，就是几大行星，然后什么柯伊伯带，然后奥特星云。但我这个说的有点扯了，就大致如果你从真实尺度上来说，那个太阳系是无比的空旷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太阳几大恒星只不过是几个小点点，就是整个太阳系是特别空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走高速回家，你会发现城市与城市之间是有很多的空地的，就好像火箭升空往下落，你大概率不用考虑它会砸到人的问题，因为人居住的面积是特别稀疏的。所以在我的视角里面看，就是因为这种其实土地一点都不稀缺，然后这种稀缺是人为制作出来了，所以在我的视角里面，房子跟之前盐铁专卖的那个盐和铁一样，都是国家在一个阶段之内，它为了方便的收集财富而选的一个标的而已。以前是盐是铁，然后现在是房子，仅此而已。
啊，这也是，对，你这样也是可以的。对，
然后就
是对的，
因为你东哥，你刚才说了，就是类似于你身边的一个特别牛的人给你这么样一个观点嘛。然后这个也是我认知比特币的一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也是最最普通的一个人，我感觉我通过认知他的过程给我带来的一个自信，就是类似于像马斯克，他也在上面，他对于比特币他也有一些操作，然后就是像一个小国的总统，他也有一些操作，像现在的川普，他也有一些操作，然后回到这个币圈本身，那各种什么获得图灵奖的人发币啊，就是各种的大人物，我自己的 我也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几年这四年通过了解比特币的过程，让我完成了一次对于所谓的名人的祛魅吧。
对，是，对对，也是哈。你其实也不能太盲目的去崇拜这个名人，这个我倒是能知道。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土地是比较不值钱的哈，就是说你说啊那么空旷，但是主要是人就活那么一点点时间嘛，就是我们活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中，比如说你在南京，它最繁华的地方，它可能会持续超过两三代人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繁华。
对，所以我们在聊价值存储，然后我把楼上就是我，毕竟我列了那个提纲嘛，我顺着提纲往下聊啊。
可以，好嘞。
然后我下面那个提纲是过河族，比特币的中国力量是这样的。过河族是一个人写的一本书，那个人他的名字叫戴喜维，他是1974年出生的，建国前嘛。然后呢，他念大学的时候，这正好是66年到76年，然后他本身可能也是清华的，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那种一种比较淡定从容的人吧，就是趁着大家什么有红宝书就可以免费那个坐火车的时候，他就坐火车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游览了一遍，然后好像就是当我们这个国家有机会就是可以申请到美国留学，然后他第二年就去美国留学了，然后他自己本身，他应该也是偏向于理科方面的。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工作的话，就是类似于写了一些最简单的软件，一些什么物流管理、什么仓储管理的软件，卖给一些小公司过他基本的一个生活。但是后面他干的一个比较牛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手写识别是那个时候的显学嘛，他本身写模式识别的，然后就是。他本身写模式是识别的，然后他就是发明了一种手写识别的技术比较好，然后他通过这个技术成立的公司被微软收购了，然后他就是微软的一个小高层的，然后那个比尔盖茨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就是带着他一起的，然后这个是戴喜维的故事，因为那这本是《过河族》，也是他写他的一生的，他就把它比喻成一个过河族嘛。然后这里面跟比特币的关系是这样的，他自己先到美国去了，然后他在美国扎下根来了之后，他的儿子可能是上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低年级，他就把他的儿子跟他的老婆一起接过去了。他儿子的名字叫戴维，他儿子就是典型的那个中国儿童，然后就是有那个数学天赋，然后有那个喜欢计算机，然后也在微软实习，然后写一些公共库什么的，就好像现在的那个 C 或者是 C 加加的那个加密库就是他写的。然后呢，就是。那个戴维他自己，他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大家在想网络货币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用那个公司要作为身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的。然后他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与其说论文，不如只是单纯的他一个想法的名字就叫 Be Money，就是。然后那个 B money，他大概就写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用公司要做身份，第二个就大概通过一个什么共识机制，或者通过一些那个一些东西来产生钱。但是他这个想法跟其他的所有的人的想法差不多，就没有达到就是中本聪走完了最后1公里，他解决了共识的问题。然后像他们都是没有解决共识的问题。然后之所以这个人值得被提出来，就是中本聪在写他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参考戴维的那篇文章。但是他写完了之后，别人把那个戴维的这个 B money 的设想发给了中本聪，中本聪觉得这跟他是那个暗合的东西，所以在那个中本聪的那个9页的白皮书里面，把那个 B money 这个东西作为他引用的一条，所以我就大致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
我都不知道
一个。
哎，这个故事我第一次听说，可能我关注的比较少。
对，就是这个，就是你今天还问我有没有看的那个论
论
文
文。
啊？对，就是我说这个就大概就给你一个 感受，就随便的其中一条引用，我都是看了一本书的。
哦，这比较厉害。
对，然后这个大概是就这个过河卒大概就说完了吧。里面就是因为毕竟它是跟我们什么类似于跟我们中国人发生了这么一丝丝的关系嘛。
哦，对，哦，是这样。这个，那中本聪他真的是个人，也不一定，还是不知道，没人知道是吧？
我东哥，我跟你说一个鲜活的例子啊。一个鲜活的例子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外界对这段历史一点都不了解的人，甚至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诶，说什么中本聪突然把壁画了，或者中本聪突然被逮住了什么办，就会以很模糊的眼光来看。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在比特币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东西，真实发生的东西就是中本聪以把这作为他的一个项目，他那个起那个他成立了之后，就有一个叫 Bitcoin Talk 的这么一个论坛，然后他在里面日常的维护、日常的更新，然后有一帮人来讨论，然后在早期的有个很细节的版本里面，中本聪就说：“哎，我给这个东西加一个功能吧。”我给这个比特币加个功能嘛，加一个紧急提醒功能，就是说假如有什么一个新的紧急 bug， 那是用我的私钥来签发的话，就可以类似于全客户端提醒一下你。他只是想加一个那个紧急提醒功能，这个是对于比特币的内核功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嘛。但是这个功能他都没有加成，他没有加成的原因就别人会质疑他。就是别人会质疑他，
不是中心化了是吧？
对，你遇到了水刑怎么办？就你能扛得住水刑吗？就你能扛得住严刑拷打吗？就是这是很小的一个细节。通过这个很小的细节，我就想说，比特币这个项目是怎么诞生的？比特币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出来，就是类似于你提出了一个公开方案，就类似于现在让你招标，提一个中美互联网信息沟通的一个方案。那当你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有无数个人盯你这个项目的无数个细节，这是一个阳谋，不是一个阴谋。这个有点像那个密码学的最最基础的知识，就是密码学有个最最基础的知识，就是你不能自己重新发明你的私有算法，因为你的私有算法是没经过考验的，你就用这个时代上最最强大的算法就够了。所以就是那时候跟密码学有一种内核相通的东西，就比特币只是一个共识，是一个阳谋，它的每一行代码是社区里面的人盯着它写出来的。
对对，你这样，哎，反正我只能就是说，了解他巨大的财富啊，不是，据说他有100万美啊，还是多少？我搞不清楚啊，我瞎猜。反正据说是，如果把这个钱卖掉，他肯定世界首富嘛。
对，就是100万到300万美之间。
啊，对，就说他有特别特别大的这笔钱，就再也不会动了，也不好说。如果他像你这样说到我孙子的时候再动。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我知道，但是我在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吐槽一点啊。就是大家都会囤一些人民币，是甚至现在中国有些人也会囤一些美元。
美金，对。
但是你自己想一想，那个比特币它最大的风险就是，哦，总共有这么多，然后突然别人就可能有多把这个100万美拿出来花了。但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那可是完全别人设定的游戏规则，别人想什么时候加一个零就加个零，说别人什么时候想把你稀释十倍就稀释十倍，而且你也可见别人肯定是这么干的。我们连这么烂的东西都可以信任，那为什么这个相对不烂的东西我们不能信任？但这个是我只是突然想到的一个吐槽点。
对对，是的，但是啊，我相信这可能是惯性吧。你让人说哦，你整个比特币，我相信他就觉得比较虚嘛。大部分人我相信是比较虚，因为玩比特币的人即使现在很多了，但仍然是少部分。
是的，但是我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啊，就是 这个多数和少数永远是相对的，就是在他刚出来的时候，那可能真的是那种极客圈子，而且你还是英文环境。那我说的再具体一点，就好像必须是过河族的那个作者的儿子，的，就是必须限定了这么小众，他才能接触到那个圈子。但是这个圈子是逐渐变大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这个圈子已经挺大的了。因为现在已经大到什么程度，类似于我有几个衡量指标，就类似于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已经买了，然后呢公司其实也在进入了，但是类似于苹果亚马逊就是最大的公司就是没有进入，但是小公司已经买了，最富的人小公司已经买了，已经也有小国家当成那个法定货币了。
法币我知道，至少有我知道有一个国家，以前是叫哪个国家，反正是非洲的还是哪里的。
就这个问题我突然不知道，就有点漏怯了四个字，我的脑袋突然短路的，但不止一个，就类似于后来他有什么中非共和国哈、或者什么。
对对对，反正是有，然后我看对当法币比较什么，但是最大的这几个国家还在绞杀着比特币，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有成功的机会。你看这个币安，你看在中国也做不了生意，在美国也做不了生意，但是仍然是最大的嘛。哎，是叫赵长鹏还是叫什么？
赵长鹏
是吧？
对，
赵长鹏不是这被美国搞了一大票，然后我装那个币安的客户端，它就会显示哦，你在美国不能用，然后你在哪里不能用的。
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你那个币安的客户端中国不能用，美国不能用，但是中国不能用是因为我们管的特别严，是一个极端不能用，但美国不能用恰巧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因为美国它的力量比较强，对于他们公民的保护比较高，所以的话就是说两个同样是不能用，但是两个国家在我的视角看是因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因导致的不能用。
对，反正我知道，我认识这个什么，他把不是卖那个比特币了，还是就是哎，标定美元的那个叫什么嘞
？USDT
对，他把比特币兑成 USDT， 然后他兑到支付宝上，然后就被警察抓去了。我操，这我操，把他给整崩溃了，好像是30万还是40万？我说你每天搞一点不行？他说我就是每天搞一点啊，然后那笔钱还被。我没有再继续问他还是有没有拿回来，但是我估计比较悬，就是他兑的那笔钱中有那种钱，就是有黑钱。
对，这你说的这个当让我说出来的我一个有真实感受的例子，就是类似于在介绍比特币的飞机的特性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无许可，这无许可三个字好像听起来轻飘飘的，但我有一次就类似于我支付宝突然想给你一个陌生号码转一笔稍微多一点的钱，然后支付宝上就可能有危险，不给我转，就当我第一次被支付宝拦截下来的时候，就是就更有这个意识，哎，就是比特币这个只要我遵循密码学的规律，那肯定是超级自由，但是这个支付宝虽然是我的钱，但好像在关键时候我控制不了它，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就是我知道这个哥们儿嘛，他也是有一些比特币嘛，他就兑成了那个 US， 这那个币安上不是很容易就兑掉嘛，兑了之后他转回国内，要么就转微信，要么转那个啥嘛，转这个支付宝嘛，他不是你肯定知道怎么搞嘛，但他就这样兑了，连续兑了几次，就被那钱就没了，我操，就被
对这个我说一下我作为一个圈内人的感受啊。是这样，就好像就以前有一些玄学，好像一个猎人能够闻到豹子的味道什么之类的，比较玄学。但是对于我来说，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会稍微具体很多。就是在前几年的话，可能什么微信、支付宝稍微避讳一点也可以，银行更可以。但是最近两年的话，可能微信、支付宝封杀的比较严，你不但用银行，还要用小银行。但这是最初级的嘛。然后呢，随便就是类似于当我要跟你进行买卖的时候，我跟你的随便跟你三言两语的沟通，就可能 在探听你的信息，你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然后甚至再更说到实时数据一点，说最近一段时间浙江江苏查的比较严，那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接收浙江江苏打来的钱，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攻防游戏嘛。
嗯，对对，反正你就是你有这个钱，然后你拿到国内来，就是换成法币来花嘛，还是有一点小风险。我觉得是有点小风险。
嗯，我承认，我承认是这样的。
对，就是像我这个，那我们在群里嘛，他也在群里，我们在群里说的啊，他知道他要换辆宝马，结果也没换辆宝马，反而被他妈警察搞去了。
嗯，对，这个，然后那我再按照那个时间线，
嗯，可以可以
啊，就是，我先说我自己的心态变化，我自己的心态变化，就从一开始接触的最初四年到这个第二个四年，就一开始我刚知道了。我好激动，我好像逢人就说，当然我现在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自己没那么激动了，这是一个过程吧，就是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社会确实，就我说社会确实比我想，社会复杂，这个我就不说了，我直接就说那个第二个 part 吧，就刚才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时间线，现在我说一下比特币的时间线嘛。
嗯，可以可以。
那比特币的时间线，那就是因为它是加密货币嘛，就是密码学是很重要的东西。恩尼格玛机在德国在二战的时候，图灵发明计算机破解的，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让我们揭示了一个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密码学是很严肃的事情，它是生和死的事情，因为人肯定要通讯嘛，你这个通讯要不加密的话，那对于军事指挥是扯淡嘛，那个加密就自然涉及到密码学嘛，所以这个是它最古早的历史。然后比最古早的历史稍微往后挪一点，就是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叫非对称加密的历史。非对称加密的历史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军方他也发现了非对称加密的技术，然后美国的民间也自己那个发现了非对称的秘术啊、非对称加密的技术。这个时候涉及到一个叫什么 Zipperman， 反正就是一个大学生或者说一个程序员，他把非对称加密的算法写成了一个软件，他写成了这个软件之后，就是美国的政府以那个美国的国防部，就是以那个什么武器出口条例，就是要告这个人，要把这个人拘，
对对对，
对，拘起来。然后原因是，那个因为密码学就是很重要的武器，很重要的军事管理手段嘛。但这个事情在美国被抛到社会上了之后，引起了全社会的讨论嘛。那全社会讨论的结论就是，全社会的一致的自发的要把这个人给保下来，就是不同的人，类似于大学教授的话，他是把那个他印一本书，他书上的内容就是那个人的语言代码，说那你抓他你也抓我好了。然后甚至那个有人把那个密码纹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把不是密码，就那个非对称加密算法纹在自己身上，说我现在就纹在我身上的，那我是不是只要离境，那我就违反了法律，你来抓我吧。就是全社会的人来捞这么一个人。那问题是为什么全社会的人要捞这一个人？我长话短说，因为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共识，要捍卫他们的拥枪权，因为拥枪权是让政府不能胡作非为的一个底线。然后呢，这个密码学对于他们来说是新时代的拥枪权，因为你有了非对称加密，你我两个人才可以点对点的谈话，才有了隐私的保证。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 HTTPS 一样，因为有了非对称加密，有了这个工具，我就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两个人之间的通话可能做到那个啥嘛，是说所以能做到第三方监听不到嘛。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密码学就是新时代的拥枪权，然后他们一定要捍卫这个拥枪权。然后我个人为什么对这个故事感受很深呢？因为我88年生人，06年上的大学，我在大学里面看到的社会新闻是那个强拆嘛，然后有一个妇女新娘， 站在自己房子里边，身上倒汽油，说你再上来我就自焚，这个词反正就是最后很惨烈。那个时候我是个大学生的话，我会有一种义愤填膺感，我甚至感觉如果我在当现场，那我可能会有一些举动，就是人就是镜像神经元嘛，就是我因为有这样的感受，会让我作为个体，我会思考，就是我好想拥有拥枪权，就是拥枪权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只有拥有了拥枪权之后，你的家才能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不是随便因为感冒了就会往你们家的床上的蚕丝被上喷硝喷八四。
对对哈，这个确实，你还是要保护自己嘛。
对，所以我说的这个比特币的历史，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比特币的其中一条大腿嘛，就是非对称加密这个技术被民间自发的，就是给摆到台面上来了。那下一步的历史，就是我说的密码朋克，就包括我前面说的中国的那个戴维他们的各种尝试，但永远就是最后一公里没有走完，然后最后一公里就是这个中本聪走完的。然后下面我就中本聪伟大，我当然毋庸讳言，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中本聪也绝对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神话的存在，他只是把路走到了这一步，那至于这个东西演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在以我现在的视角来看，那个时候的中本聪看的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他走成今天这个样子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了。那他看的最不清楚的一点是中本聪的论文题目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支付系统，这个支付系统也引起了你六年前的那一个吐槽，说比特币的性能不够。但是比特币经过了就是后来的演化呢，就是比特币的定位发生了改变，就是它不是一个支付系统，它是一个结算系统。因为是我长话短说，因为是这样的，支付系统是无穷无尽的，支付系统甚至是可以细节到什么，它可以细节到你在网络上阅读一本小说，你翻一页就收你一页的钱，所以支付系统的账单肯定是膨胀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数据永远有那个严肃的数据和不严肃的数据，就好像你自己家有一个屋子一样，你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有一个柜子是用来放厕纸的，还有一个柜子叫保险柜，是用来放你家的房产证的。那你的核心资产必然用一个小柜子来放就行了。那比特币作为结算系统，意思就是它只是这个小柜子，它用来放最重要的数据就行了。那什么叫最重要的数据？就是比特币你每次，因为它那个一秒钟全世界只能交易七次嘛，那谁出更高的价格就能获得记账权。那一秒钟七次对于全世界的那个结算系统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够用了。就是我把例子说的再细节一点，就好像我自己就是囤了这么长时间的币，其实真正的需要把法币转换成支付，那个法币转换成那个比特币，或者比特币转换成法币，其实是用非常低频的操作就行了。那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它是现在是70万人民币一枚，你可以先在币安注册个账号，你一万一万的投，然后不停的在币安的账户里面攒着。只有到你需要把币从币安提到你的链上的时候，你才需要交易一次。那么的话，这个交易一次的手续费其实目前才几美金，但你可能几年才发生一次就够了。然后又过了若干年，就是我只尝试型的消费过一次，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只消费过一次。那一次我可以提个我三五年或者是需要花的钱出来就够了。但我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性能不是比特币的瓶颈，反而是它该坚守的一个东西。这个坚守的东西就涉及到了我在刚开始关注比特币的时候，我想的不是说，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哎，我要 往这里投资，那它这个东西这个系统也是不可破坏的，那我可能要想它怎么是不可破坏的。那数字肯定是轻装上阵，越少越好。所谓越少越好，就是它是个去中心化的系统，那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存它一份账本。那比特币的账本的话，目前的话是500G 以上，一个 T 以下，像以太坊的账本可能都好多个 T 了。那像比特币的这个账本，以目前的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硬盘，每个人都可以存一个账本，就是这个设计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账本要偏向于小，而不是偏向于大的。然后至于这个账本该多大该多小，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系统演化级别的问题了。就好像我们人类演化成这么高的身高，就是那可能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比特币发展到今天，它的账本有500多个 G， 也是历史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
对，我反正是知道这个，很多人都下载了比特币这个账本，但我没有下载啊。对，你下载下来是不是每个人？哎呦，主要是我也不是很懂，他们像你们买那种设备，买一个东西叫冷链钱包，是不是？
这个东哥，就是因为就是类似于你没进这个圈子，我自己都想好了，如果你要是进这个圈子，我们可以下一期要聊的话，就可以要，就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冷钱包。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你也是计算机背景，我可以说给你听。
可以。
是这样的，比特币的本质就是你自己的私钥，然后这个私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可能知道是个256位的零和一，但是对于非计算机专业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毕竟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然后电脑又都是联网的，然后现在的黑产已经发展到了，就是你如果手机相册里面拍了这个私钥的话，那个黑产的软件肯定会扫描你的相册，如果发现了私钥会一秒钟把你的钱给盗掉。那么这个时候就催生出一个行业叫硬件钱包。那所谓的硬件钱包，就是它把所有的私钥存在这一个硬件里面，然后呢就是加解密是通过这个硬件，就你这个硬件钱包你可以理解这个独立的微型的小计算机嘛。然后这个独立的微型的小计算机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那个硬件钱包。然后硬件钱包跟冷钱包其实是两个相对就是不同维度的概念。因为这个硬件钱包是指把你的那个私钥限制在这一个微型小设备里面，那冷钱包是意思是我这个设备就是你私钥产生之后是没有触网的，就打个比方，你的电脑是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生成的私钥，那这个叫做所谓的冷钱包。你一旦把你这个冷钱包到你触网的电脑上用了一下，它就不是冷钱包了。
哦，是这样啊，我这样就有点理解了，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币安上，因为我运气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因为以前的时候有好几个那个交易所不是
倒闭了，对，
倒闭了，我买的时候就是在币安，因为它当时就已经算是比较主流了嘛，也不好说，这完全是运气，你说我买其他的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但是我没有买，我恰巧买的是币安嘛。必然然后就可以，但是有的人也确实也有好几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比特币，但是那个交易所没了嘛，把他的偷了嘛，也不知道被人偷还是监守自盗，也搞不清楚啊，监守自盗的可能性最大是吧？
涉及到一个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手上的钱才是你手上的钱，你要把钱提到你的私钥了，才是真正的是你的手上的。你把钱放在银行，放在支付宝，放在其他的，放在什么 P2P 软件，都不是你的钱。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心认知。但是我真实的进入了这个圈子，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人是像我这种特别特别谨小慎微的，像我这种特别特别谨小慎微的，那到我投超过2万块钱，我发现这个钱必须是在我私钥里的，我晚上才能睡得着觉。因为你币安虽然是全球最大，但是我不能保证 你明天起来你这个 BM 没有崩掉，就没有没有跑路。这个时候我这种人选择比特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让我把财富存在我的私钥里面，我晚上能睡得着觉。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以我这种人的视角来说，那确实是，那这可能真的是极客才能存下这个钱，那这个比特币的圈子很小。但是我又观察另外一类人，就好像你也知道，那个什么网赌啊，是一个很不应该参与的事情。但是类似于有好多人糊涂胆大，他们就是类似于就把 BI 已经当成了一个稳稳的幸福的平台了。我觉得这个是跟人的一个怎么说呢，就人对一个东西建立信任，其实因为人也不是那种逻辑怪物，一定要从最本源的逻辑上来证明安全性。人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陪伴型的动物，他今天用鼻炎，明天用鼻炎，从你的嘴里听到鼻炎，从我的嘴里听到鼻炎，他就会觉得那个他听多了他就自然信任了。
对对，是好像是前年还是哪一年，鼻炎也发生过一次偷窃，你应该知道啊，就是通过浏览器的 cookie 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把人盗取了一些币。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说的那个那个比特币的核心系统是破解不了了。那你那个你这什么 cookie 啊，什么 Chrome 浏览器某个插件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支付宝前一个月前还发生了什么递减20%呢，这不都是吧？
对对对，
这些东西都是插曲。
对，就是怕一个不小心，然后是吧？具体的个人身上就是特别崩溃的一件事情嘛。你只要一不小心，尤其是我记得币安那件事情还闹得比较大，在 Twitter 上面吧。然后他说他怎么把这个几百万一下就丢了嘛，然后写了很多帖子。最后我没有再关注啊，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事情是很大。
对，那个栋哥，我不是说我不是说为了比特币而讲话，而是说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你提到了几百万的数字，我想提一句，就是在生活中被诈骗了几百万的人，甚至连新闻都上不了。
对对，是的，但这个确实是，我也是提一下，他可能也是不小心嘛，大家就分析怎么可以把他的这个币安的钱能偷走嘛，他们。后来就觉得应该是利用了浏览器的漏洞，然后复制了它的这个运行环境。那大家也是猜啊，反正钱是没了。
就是类似于盗 cookie， 我有可能就是盗。
我也认为是，大家都猜是 cookie， 但是呢，你说突然盗个 cookie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哦。
这个就随便说点细节，有可能是对敲嘛，就是。盗 cookie 的那种健全权限，你可能不能提币，但是就是你可能会能进行买卖。这个时候我自己开一个山寨盘，我用你的账号买，用我的账号接，用你的账号把那个币炒高，用我的账号那个啥，就是对敲嘛。就是
反正大家都猜嘛。当时我对这个倒是哎有稍微改了点兴趣，我想想哎我能不能去偷点比特币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啊还是太复杂了啊，还太复杂了，然后我也就没继续那个什么，那个人写了一段心路历程嘛，就是看看怎么样子。反正你有这么多钱在这里总是会让人盯上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这个肯定是被人盯上，那么那个想盯上的人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嘛，因为这个盘子太大了嘛，他只要找到一点东西就可以嘛。像我们普普通通人做生意的话，你只要找到一个领域，其实运气好了几年就可以攒起这辈子花不完的财富嘛。很多运气很有运气的人就是这样嘛，随便哪一个嘛哈。有的人就是搞搞连续很多年都比较穷，然后突然有一次发现啊，我卖爆了一个地毯，我们这里真的就卖爆了一个地毯，还几年就攒起了几千万。就是在淘宝上，然后在那个什么样的地毯，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做地毯的，然后几年就可以了。但是后来也许是运气太好了哈，后来就说又赔了很多，然后去澳门赌博啥，就差不多输光了。
邓哥，你说这个，我想说一个我吐槽的关于币圈的话题。 就是其实现在的币圈跟什么传销圈或者干什么网赌圈跟诈骗圈，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区别，只不过以前的标的物可能叫什么直销系统，就是传销系统，现在的标的物叫区块链，叫比特币，或者是叫虚拟货币的这几个字而已，就是其实还是一群镰刀和一群韭菜，然后或者换成一群尊者和一群信仰的人，
对，
尊者和信徒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游戏，然后甚至这些游戏你都能总结出很多规律，其中的一个规律叫财富神话，就总会编出一些财富神话，说这个币暴涨多少倍，谁谁谁翻身了，但是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这些财富神话是不存在的，就是类似于那个这个币圈相对于比其他圈的门槛低一点，但是就好像好多人做量化交易什么的，就是任何的但凡有漏洞的地方，早有无数个财力比你雄厚、时间比你充裕、那个智商比你高的人在等着接那个东西了，我们作为普通人是必然接不到的。啊，我再说一个具体一点的，我们圈内的小例子，就是那个，就是有个人被提名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在他发币的时候，其实是发了两次，他作为一个个人，他想发一个币，然后自己先打一点，然后的话来推广这个币，但是他为什么要发两次呢？因为他第一次在发的时候，他发现。他抢不过那个链上的随机的机器人，因为链上的机器人会监控嘛，就是现在网络的手续费是多少，那么的话现在有一个发币的请求来了，那这个发币的请求从那个平均数来发，可能是大项目发的，也可能是小项目发的，那我要以多少成本来把你这个币打一些，即便你这个币是别人一个测试代码，那我也是值得打的，因为从平均数上来说也是有收益的嘛。然后我想说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我想说这个例子是想说，即便是你自己是想发那个币的人，你自己都可能抢不过链上的机器人，然后作为我们最最普通的散户，然后还想等到消息传到你的耳朵里，然后你想通过你来买币来挣钱，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对对，我非常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你肯定就是说呢，这个你肯定，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他名字啊，应该能说吧，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还活不活，他叫交易员小明，你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
哦，不知道，就是他是做那个 USDC 还是 USDT， 我搞不清楚，做交易员的嘛。然后还有一个叫孙哥，你肯定知道孙宇辰还是孙？
对，孙宇辰不得不知道。
对对，他就特别就是。就有点信奉他嘛，就他是交易员小明，他好像是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大概是零几年零，我忘记了，大概是疫情期间，我认为是。然后他在推特上要自杀嘛，但是大家都在劝他，他好像是，哎呦，我不知道这样说了，万一有人听到了哈，我没有再继续关注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自杀哦，就是他肯定是亏掉了数百万的钱。然后就整个人就很非常疯狂嘛，他就是叫交易员小明，他就是做这个短线交易的。但是那段时间我就是看他，看他的推特嘛哈，叫交易员小明，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就会发现他其实跟很多加杠杆炒，尤其是加杠杆，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太神话了，因为有的人确实可以加个十倍、二十倍的杠杆，然后一夜暴富，但是就是前面你说的。很少有幸运成那个样的人嘛，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刚才的一个总体性的吐槽，只不过是用币圈这个作为一个标的物，其实就是网络赌博。
哦，对对对，哦，应该是啊，我不清楚啊，就是这个交易员小明的一天，他是空了50个比特币，然后。又多少反正爆仓嘛，他说不行了，他要自杀呀或者是什么，但是 就一无所有了嘛。就是我是觉得他其实他可能坚信的并不是比特币这件事情有价值，而是相当于我赌了一把牌，赌大小，其实跟这个差不多。我倒是觉得就这样。
东哥你说的太棒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叫做赌大小，但是所谓的骗局它总会包装出一些术语。我很久以前买过一本书叫《农民工进城防骗指南》，那里面介绍了什么香港的六合彩就大概说了什么12个数字，然后对应的中国的12生肖，然后现在是什么年行什么运。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所谓的六合彩或者那啥本质是个概率游戏，而且是一个有庄家操控的概率游戏，本质就是一个赌大小。然后呢在我们币圈也一样，也借用了金融圈的一些术语，什么合约呀、杠杆呀、爆仓呀、什么保证金啊，就是因为若用这些话会把人稍微的绕一绕，但这些术语跟六合彩里面什么12生肖现在走狗运，什么什么龙上蛇下，什么这些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包装的术语而已，本质就是东哥你刚才说的三个字，赌大小。
对呀、啊，尤其是我到现在其实我稍微研究了一下，我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个玩合约的话你肯定玩不过庄家嘛。
对，
这你就是说你是稳输嘛，但是还是有人想着去搞一下哈。
不是，东哥，我必须要把话题给往回搂一点。
嗯，可以。
我所谓的把话题往回搂一点是指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声音最大的声音，不一定是这个东西的精髓所在。就好像互联网上有很多争吵、很多讨论，但这些不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或者能长线发展的内容。那回到我们比特币的例子，就是因为你听到的信息，自然的是这些赌狗啊、爆仓、啊、
对
跳楼啊，这些声音比较大。但是这些声音可能是，我给比特币打一个比方，叫将军赶路不打小鬼，就可能是。就没有比特币这个东西，那现在也有是其他的什么一些赌博软件。
是，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
对。然后呢，甚至我自己，因为我几乎所有的比特币的纪录片我都看过。我看那些纪录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些吐槽，因为在说到在所有的那个比特币的纪录片里面，必然会提到什么暗网呀、丝绸之路啊，就是那个小，就是那个小孩在网上卖白粉，最近还被那个川普给那个给大赦了呀。就虽然这个是比特币发展过程中的故事，就包括什么维基解密也是比特币发展中的故事，但只不过他们两个是不同层的东西，一个类似于比特币是个操作系统层的东西，上面的那些是
应用软件、
应用程序间的东西，你只看应用软件，你不从操作系统的视角上来看的话，就会使那个噪音，会使那跳楼啊，会使那些声音放的比较大而已。
对，我认可这一点。
那按照我的提纲，我刚才说那个中本聪支付系统，我也稍微吐槽了一下，然后刚才我也说了维基解密、丝绸之路的那些东西，我下面给的关键词是阿根廷跟印度，就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国家是对比特币有不同的切入点。对我们中国其实也是一个，对于比特币发展比较红火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的类似于什么封杀呀、外汇管制之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会导，因为有限制就会有需求嘛。那对于那个阿根廷来说的话，它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货币崩过几次，然后老百姓发现他们手里的钱不保值了，就会导致他们的街上的老大爷也会来干这个事情嘛。然后然后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阿根廷有一个类似于我们阿根廷的美团，就我们中国的美团的 CEO 叫王兴，就是类似于阿根廷也有一个类似于叫王兴的人，他一开始他的接触比特币的路径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听到了这个概念比较有趣，然后像每个人调查研究的手段嘛，然后他调查研究的手段就是给他手下的黑客$10万，说我给你$10万，你把这个系统给破解掉，然后就那其实这个系统是破解不掉的嘛，但是这个$10万只不过是他 收集信息的一种方法嘛，是吧？就是这个多出来你也懂。
嗯嗯，
他一开始10万美金，后来也加满了2次，然后感觉这个东西有，他感觉这个东西有趣，然后他感觉这个东西有趣，然后他也研究进去了，然后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像他们这种小 CEO 去见比尔盖茨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小咖见大咖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属于比较激动的，他也想跟比尔盖茨去提比特币这个东西，但是他好像听过坊间传闻，也知道比尔盖茨大概已经听过这个东西了，并且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而且别人提他甚至会讨厌了，就是，当然这个是很小的这么一个细节了。然后说到印度的细节的话，就是印度人往欧美跑，特别是比较乱的时候，印度人也比较喜欢黄金，然后想着怎么把那个黄金，然后就是不管是搬出去还是搬回国内，然后其中就是，当然也有人的故事比较形象比较生动啊，类似于一个小孩写他的父亲在海外拼搏了大半辈子，然后攒的钱全部买成黄金，然后他爸爸抱着那一书包的黄金，然后过海关进印度，然后那个小孩就说他爸爸抱着那个书包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因为那么的小心谨慎巴拉巴拉的。然后那就回归到比特币的话，就是那是完成一次财富转移嘛，那你大概有了基础知识也知道比特币比黄金能更好的完成财富的存储和转移什么之类的东西嘛，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切入点嘛。那对于美国是它的发起的地方，还刚才我说的它的切入点可能更重要的类似于跟持枪权一样的一个东西嘛。然后这个话题说完了，另外一个话题我就说比特币上历史，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所谓的区块大小嘛。这个区块大小就是因为比特币10分钟出一个块，一个块只有一兆的数据，然后一个交易大概至少有200个 byte， 所以十分钟大概只能打1400笔交易嘛。
嗯，
那当2017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嘛，就是那个一个块涨满了，就是一个块不够了，这个时候就天然，就包括你6年前做那个节目然后也提到了区块大小的问题嘛，然后这个问题就是类似于我给的当下的版本答案是这样的嘛，比特币是一个结算系统，不是一个支付系统，因为结算系统它可以考虑的点会更多，就是因为对于结算系统来说，我的这个块是1兆或者是10兆或者是100兆，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你要是做支付系统，我刚才说的你看小说按章付费的话，那你一天产生多少笔交易，人类不可能把所有的交易都写到同一个账本里面去嘛，那这个结算系统只放最关键的账嘛，从这个视角上来看的话，只要你做不到无限大，那么你1兆或者100兆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这个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站在这个系统健壮性的角度上来说，1兆已经够用的情况下，你扩容反而是不对的吧，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类似于对于币圈来说真的是信仰之争。所谓的信仰之争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刚才说了那个什么，你刚才提到了一嘴，就说哎呀你持有这个币你不希望分叉，其实分叉这个东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我们两个人今天相谈甚欢，谁也不能保证明天我们两个人反目成仇嘛，这个是自然规律，你改变不了的。所以当这个区块大小之争的时候，就是有挺多的波澜壮阔的故事，那大概总结就是有一派坚持认为我就1兆就够了，另外一派要扩容，那这个时候当分叉必然会产生，分叉产生了之后，因为你的私钥在这2条链上都有币，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真金白银的投票了。如果你把你认可的那一方，你肯定要持有它的嘛，你不认可的那一方你可以卖掉嘛，是吧，那最终哪个币的价格高，不就说明哪个币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共识嘛。
嗯，对。
对，所以这个区块大小的话，在2017年那个分叉的时候，其实是有内部的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的。 然后就好像我刚才一开始说中本聪的时候我吐槽的一样，就是在中本聪在他那一刻他解决的只是他那一刻的问题，他后面的这一刻的问题他也没想清楚，
对，他也不知道要分叉嘛，这肯定是的。
是分叉他是必然知道的，因为分叉刚才我们说、从逻辑推演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嘛。
啊、
这此时此刻你动哥也可以把比特币的代码拿着去分个叉，然后你去推广你分叉后的那个币啊，就看你的影响力大小。对对对。分叉是一件永远会发生的事情。
嗯，对。
然后我下面列的标题是山寨币和苛责，这好像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那个山寨币在我的视角里面是以太坊呀、狗狗币呀，这个、然后那个苛责是科技哲学的意思，就是
啊、
其实我对苛责我也不是行那个这个专业出身，我自己大概的理解就好像就我只知道他们领域的一些比较有深刻的洞见。类似于媒介即信息，这个媒介即信息动哥听过吗？
我知道这个，我听说过。
就大致是这样的一些深刻洞见嘛，就所谓的科技哲学嘛，这么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做技术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对于产品的方向就是掌握得很清楚，那个产品经理啊、项目经理啊可能是更是给我们把握方向的人嘛。那这个对于人类的发展方向，那哲学家肯定也是一个对这个东西进行思考的一个人吧。这个话题也比较大了。然后在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就是你看待这些东西你维度必须要提升几层。这个提升几层的话，以我的视角来给山寨币分分类啊。
嗯嗯。
第一类就是像那个以太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链币，就是它是要给加功能的，因为比特币只满足了单一的功能，就是一个货币的，就是一个最单纯的账本，它任何扩充的功能都没有。那类似于我跟你说最实际的例子，因为刚才你也知道了 USDT 就是网络美元的，就是区块链的中的美元这个东西了。那这个美元的话，我们两个人之间也需要转来转去的。那这个转来转去的，我们在比特币的链上转费用比较贵，而且也没必要，我们肯定是在其他链。那以太坊就承接了这个功能，但是呢这个功能你也知道它只是个临时的功能，不是一个绕不开的功能。那这样势必会形成一个货比三家嘛，所以以太坊永远有竞争者，就是比它便宜的人就是竞争者，但是比特币没有竞争者，因为比特币它的定位就是人类的最大共识，那这个共识已经形成了，所以那人类的第二大共识是没有意义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存钱，假设你有一个存钱，存10年的需求，那你只能选最大的那个共识是最有意义的嘛？就好像那个美股投资者买苹果股票，我们中国的投资者买茅台的股票，是因为那个是最大共识，他会享受一部分的货币溢价嘛？就是大家自然会认这个最大共识，这个是比特币的定位。然后那个以太坊他们的供链的话是一个提供功能的一个定位，然后另外的话像那个狗狗币或者是川普他发的叫做迷因币，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定位，就是一种这个 meme 是对应的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嘛，里面大概大致也会说了，因为人类总会演化出一些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大家总要玩嘛，大家我们小时候回家总要拿那个爆竹去炸那个粪坑吧，就总有这些恶趣味吧，就总要玩一些东西吧。那你可能是在炒狗狗币，或者就是随便谁想了一这么口号，然后大家玩起来嘛。就是不同的山寨币是有不同的定位的。
嗯嗯，对，我早听你说就好了。其实呢，我买过好多都他妈亏钱，但是比特币赚了点钱，还有一个叫莱特币的赚了点钱，其他的他妈买了很多，我都操都亏掉了，但是我买的都很少。
嗯，
对对，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就记得两个币赚到钱了，比特币跟莱特币，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莱特币，也许也是个空气币吧，我不太清楚。
莱特币还挺好玩的，莱特币是那个啥，莱特币是一个人，他简单的把
比特币的代码改，
是是，就完全改了，就有没有改就改个名字。
对，但是呢，就是这种随便的人想就发起一个项目，其实上币可能是成，就必然是成千上万，像莱特币是最终留下来的一个东西，因为这类似于也有生态位的东西，就是虽然那个人总有一个货比三家的需求，就是你当你在进行一个商场上，你自然会有一个买东西的一个需求，你自然有货比三家的需求，那其他的东西自然会有其他东西的定位。这个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说给你听啊。
嗯嗯，
就是当你打开了币安的这个软件，你看到了比特币、莱特币、狗狗币摆在一起的，你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列表里面，你天然的认为他们是在同一个货架里面的。但是对应到我们现实中的生活，就好像矿泉水一样，你在路边摊买的矿泉水，你在机场买的矿泉水，你在一些什么其他地方买的矿泉水，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定位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不该摆在一起的，只不过目前是在早期他们不摆在一起的。就好像动哥，我跟你聊聊到现在，至少你应该能做出一个判断，就是我玩币圈的这个定位，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交易员小强的那个定位，
嗯，对对对，
肯定
是不一样，
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对对，嗯，是是是，对。
嗯，但是我买的东西跟他买的东西，可能就是在列表的第一行和第二行而已。
嗯嗯，对对对。
嗯，
因为那个纯粹就是啊赌嘛，那个是在赌嘛，他是做玩交易的，我觉得这个玩交易是最扯的，哎，搞不清楚他怎么会想起来玩交易。
嗯，好，然后在我按照那个标题，我就是最后一个标题了。我列的是马斯克、威策略和特朗普这三个名字嘛。
嗯嗯。
然后我一点点说，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我对马斯克的印象是这样的，就是我是2020年，就是5年前进来的嘛。马斯克可能还真的是比我稍微晚了一点点，因为那个时候他进来之后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买了15亿美元的，但是他15亿美元是以特斯拉公司的名义买的，然后他大概是在3年前的事情。
哦，
他买了之后，过了一两年，他好像以稍微亏本或者是盈利一点点的价格卖掉了一半。后面的新闻我没追了，就大概率现在那个。他还持有着当时买的比特币的一半，这个是马斯克关跟比特币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然后他我都印象深刻，就是他，买完之后，可能或者是那一段时间的前后，他在那时候还叫 Twitter， 他还没有买 Twitter， 他那时候还发了跟比特币相关的帖子。当然之前的故事我没有参与过了，因为之前的故事也很多，类似于狗狗币的故事是那个社区里面的人随便搞着玩的，然后在标签栏上也随便写说那个马斯克是狗狗币的 CTO， 但这是更古早的故事，我没有参与过。然后我参与的时间节点就是他买15亿美元买比特币，已经在那一段时间发的跟比特币相关的微博，那个推特，对我来说，类似于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嘛，因为我们毕竟，英文也不是我们的主要语言，他发的东西是新闻是什么，就类似于我的祛魅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我的心态比马斯克还要稳，所以那肯定有一个所谓的祛魅的过程嘛。然后就另外是马斯克跟狗狗币的故事，就他也有很多长达2-3个小时的采访，也反正各种东西，其实圈内人肯定也知道的特别的清楚嘛。我就说一个好玩的小细节吧。
嗯，
马斯克把推特收购之后，他想把推特改成叉，因为很早之前就买了叉.com 的这样一个域名，他用叉.com 这样的一个域名，在他最在 PayPal 的那个时代，他就想用，但那个时候叉会让人往性的方面想，所以这段故事就结束了。然后马斯克收购了推特之后，把推特的头像改成了狗狗币的头像。
哦，这个我不是很关注他，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清楚。
对，虽然你不清楚，但是我说你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你的手机上大概率也装了叫推特这个蓝色小鸟的一个软件，
对对对，
突然某一天这个蓝色小鸟要
变成
了狗狗的狗，
对，
是吧？你稍微会有一点点惊讶的吧？
嗯，对对对。
然后他把那个换成那个狗之后，就确实也就是大家也挺惊讶的，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后来我感觉他可能是读过鲁迅的书，因为鲁迅说你要想开窗子，你就先说要把屋顶捅破，因为他就是想把推特换成叉，那直接换成叉，那大家肯定吐槽比较严重，那就他索性先把那个推特换成一条狗，然后大家都吐槽那条狗的时候，他在救世，把他的 logo 改成一个叉。
嗯。哦，是，这个我倒是，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肯定是知道，因为又车又那个 SpaceX， 又现在又竞选总统的那些事情。
嗯，就是对于马斯克来说，我自己觉得就是类似于他这个以前的对于什么比特币的投资啊，就玩这些东西，我感觉我能跟上他的节奏，但是毕竟我们都各自办自己的专，他现在什么又是成立了什么部门，又是各种大裁员，又是各种那啥，就是看不懂，实在看不懂。
对呀，反正，哎呀，这个也管不了是吧？也
对对对对，
我也不是很关注他，主要是。
然后我最后念个关键词哦，马斯克之前我中间念一个关键词叫微策略，微策略是一个外企，在中国，在杭州和在那个苏州好像都有分布。
哦，我不知道这个。
然后他本身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做软件服务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他跟比特币的故事是这样的，是这个公司的 CEO 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是突然对比特币这个东西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公司的 CEO， 他一发不可收拾，他干的活就比较花，他就类似于完成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动作，他把他们公司的股票或者是把他们公司的财产就转成了比特币，这个是他干的第一件事情。
哦，
然后他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类似于他把他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公司持有比特币的这么一个样板公司或者样板间，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你想各种东西，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个人类似于我们个人想要买比特币的话，也都是稍微的要费一番功夫。那至于他们对于公司的钱，那肯定监管各种东西会更多嘛，所以他们要有更多的折腾。然后呢，这个微策略这个公司是当前这个世界上对于公司持有比特币这个东西，首先他们公司持有的是最多的，第二个他们是折腾的最成功的，他们大概已经累计了40-50万枚比特币了，但是这个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嘛，是他公司的财产嘛。然后这个对应的我们知道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蔡文胜投资的一个美图秀秀吧，好像在某一个时间段也买过，以公司的名义买过那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然后对于这个东西，你我们中国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想买那个美股的指数，不在支付宝上可以买那个 QDII 嘛，是吧？
对。
然后的话，像类似于像我们中国来说，你的支付宝上就类似于已经渗透到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一两个月前，就是我们圈内传的，就是有一个类似的公司，也不是微策略这个公司，是有一个公司，就是类似于它也是叫 ARK， 叫微策略木头姐，反正在圈内挺有名的。他们那个公司的某一个公司的股票通过层层穿透，就变得在我们的那个支付宝里 的那个基金你可以买了，然后我也象征性的买了1000块钱，然后后来我再观察我那个支付宝的那一只基金就买不了了。我想通过这个，我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比特币这个是一个水位的问题，就随着它的接受度越来越广，我们在支付宝上，我前几个月在支付宝上通过买基金能够持有那个这个东西，然后虽然被国家封杀掉了，但是就是类似于这是个水位的问题，它会无孔不入的，在未来的某一天肯定在支付宝上通过层层穿透肯定能买到，因为水越涨越高，你最终肯定限制不了了嘛。
是。反正我看到也都是真真假假，又搞不清楚。他们说华尔街的很多金融中心就大量的买比特币，大量的去买，但是咱也没见过是吧，只是看看新闻。
对。然后我说下一个关键词叫特朗普嘛。那个特朗普跟比特币的渊源是这样的，他在竞选之前拉选票。他在竞选之前拉选票，想拉币圈的选票，那肯定是就是特别像这种政治明星，肯定是口才一流的人嘛，所以他话说的特别漂亮，就是漂亮到没边了，类似于他说的漂亮的话，就是美国不但要黄金，不把黄金作为那个什么资产储备，也把比特币作为资产储备，这个是他说的最漂亮的话。当然，他跟这个最漂亮的话，当然也没有兑现的，当然他也不只是说这么单纯的口号。我觉得那个既然是想竞选美国总统的人，那他们的口才肯定是一流的，就是他要快速了解你这个圈子，也有对应的幕僚，和你这幕僚邀请这个圈子里的人来给你写那个演讲词。所以我看那个川普的对于币圈的竞选那个演讲词，就是确实他会深入浅出的说，当然这个稿子肯定是币圈的人跟他们的幕僚同时提供的。然后就是其中我就说一个比较好玩的细节，就是那个在川普上任前，美国的类似于证监会主席的这么一个人嘛，就是他其实是对币圈特别不友好，打压的特别厉害，然后我们币圈的人对那个证监会主席也颇有微词。结果那个特朗普在他的竞选演讲里面肯定要取悦下面的听众嘛，他讨好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上任的第一天，我就会把这个什么那个证券主席给开除掉。然后这个确实他上任之后也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这个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些细节了，那我想通过不同侧面的细节，因为马斯克是一个个人，威策略是个公司，特朗普他代表了是一个政权，就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对于比特币的不同接触程度嘛。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比那个4年前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地方，就是4年前类似于我还是就好像听东哥的节目说以前还跟人争是非，现在不跟人争是非，就是心态的一方面是心态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个第二点的话就是类似于就是在我的视角里面，那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和世界上最强力的政府都已经介入了，现在在讨论比特币是不是骗局或者有没有意义，其实这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了。
对，也是它确实影响力很非常非常大。你看这个川普啊，川普发的，哎，他老婆也发，好，他也发，咱也看不懂，你说你当个美国总统，他也发了一个，他老婆还发了一个，你应该肯定是关注。
对，
他家里还有好多呢，那个女儿再发一个是吧，家里很多口人呢、啊、你说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说这算不算他妈吃相太难看、啊、搞不清。
这个确实是的。这个确实是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他不也发了吗？
对呀，你说啊， 可能每个人都是想赚钱嘛。你说他发的话，
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东哥，我刚才跟你说的，不同的币的定位是不同的。类似于比特币是卖给我这种人的，然后那些命币是卖给那些短时间内想暴富的人的。
我看这个那个币也是上蹿下跳的，现在好像比较便宜了又。我不太清。
那我想跟你，东哥说一个最实用的建议。
嗯。
最实用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当某一个币上币安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币的最后一层了。
哦，最后一层了。
对对对，就好像那个市场有什么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一样，就很多散户都是上币安才开始抢，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上币安就是他生命周期的终点了。
嗯，
上币安的时刻就是它的币价的最高光的时刻，无数个币遵循这个规律，川普的币也遵循这个规律。
哦，对，这还主要是我没太关注，主要钱少，而且我现在也尝试着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了哈，也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这个，就是我现在就学着去做生意或者什么了哈，赚一些钱也是。就是，也不炒股，我现在也不炒股票，也不就是搞这些币，但最主要的还是钱少，因为对我来说，我每个月需要赚一些钱养小孩吧，就我没有办法就承受那么大的波动，就是说我心态也可能就是没有你那么好嘛哈，就是我需要赚一些钱，然后养小孩，所以呢，我确实最近我也没有人说啊去炒 A 股啊或者是美股。因为我的本金就这些哈，就这点，不能说这些，就这点，它的波动啊，对我来说，赚了呢，哎呦，那点钱不太够，你知道吗？但是亏了，对我又有点打击，你能理解这种穷人的想法吗？所以呢，我就，现在就是做这种实体的生意，现在主要是做这种。
东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就大家都我知道你那个想法，我想用另外一个维度跟你聊，就我看过这样一句话，说物理学跟计算机科学的区别是这样的，就是计算机科学是由零和一，是由最简单的与或门组成的，就是你认为就是我就是说我们作为人是能够大致知道它的运行原理，是从根上是能够知道的，这个是计算机科学的规律，但是物理学的规律就是说，光速为什么是这么大？这是不是宇宙参数是由谁来设定的？我们就是在探究它是什么样子。就，计算机是由从零到一，它就类似于给你构建出一个淘宝给你玩，但是物理学是啪就把一个淘宝摆在你的面前，不跟你说细节是什么样子，你是反过来探究它的细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对于人类的认知来说，物理学跟计算机学好像是有两个不同的切入点，一个是从零开始知道一步一步怎么构建出来的，一个把最终结果告诉你是这个样子，然后人类在一步一步的往根源去探索。
嗯，
我为什么突然扯这么扯淡这么玄的东西，是我们的背景，各方面的背景都差不多。你所说的，不管是是股票还是对那些东西，我们作为中年人，稍微的都会关注过。然后我关注的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这样的感觉，就比特币就好像是整个计算机系统一样，我知道它的东西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透明的，它是怎么 work 的，怎么发行的，都是透明的。唯一不透明的东西就是有人悄咪咪的买了，没告诉我们是他是谁，这是他唯一能不透明的地方，其他全是透明的。但是股票这个系统我们也是知道的，就是，
对，完全不透明，
各种收割韭菜， 然后在 A 股的话，不是有一个人叫徐翔，就是一个 A 这个
私募大佬，
对，是私募大佬。然后你如果要深扒徐翔的故事，就会发现，就类似于是这样的：有一个公司老总想要套现，然后就跟徐翔谈一个合作。他懂得炒高炒低的，让那个公司的 CEO 配合他放消息什么的，然后帮助那个公司原始人把股票在高点给卖掉。就是当你听了这样的，这是无数个故事，但更高层的故事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到资本家这一层。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本就是一个凝合游戏，原本就是个凝合游戏，而且别人有一万种手段能弄死你，那我们再去参加这个游戏，就好像就提不起劲来了。就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觉，你就会导致，当我看到比特币的时候，会觉得，相比于那些那么复杂的东西，那比特币看起来太眉清目秀了。
嗯，对对对，是，你这样说确实是，因为，哎呀，我背后的事情啊，咱们也就不好深入了，以后咱们线下见面的时候可以谈谈。其实我也知道一些啊，包括做生意，生意稍微做大一点，你就会碰到这种问题了。小，比如说我去卖个豆腐，可能没这个问题，但是再大一点就有了。
不是的，你随便开个门店，就需要查消防了。这个，但这个稍微有点偏题了。但回到主题来说的话，就是，我就是比特币这个金融系统跟其他的金融系统天然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好像一个是马车一个是汽车一样，就是它天然的是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两种不同的东西甚至没法直接比优劣。这个套用一点什么科哲的知识，就类似于叫范式革命什么的，就好像在马车大行其道的土壤，你汽车是不方便的，因为我们修的路都叫马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围绕着马路来的。那你这个时候第一辆汽车，你又轰鸣，又吵到了那个，又吵到了别的马，你的什么各种配套也都没有，那你肯定是个异类，你肯定是不对的。但马车的世界跟汽车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随便举一点例子，就好像马车的世界，你人的行为半径是多少米，那个汽车的半径一下子把人的行为半径就是扩大了多少，是甚至扩大了多少之后，这个甚至对整个人类都会产生影响，因为会改变人和人的沟通的方式，会改变很多东西嘛。就好像最大的一次革命，就好像类似于互联网这个东西改变了人和人传递信息的模式嘛。以前最大的垄断是信息的垄断，那互联网一下子把信息给打平了嘛。那互联网的影响就是从1970几年什么时候发生到现在，互联网在实时的，在当下也在实时的重构这个社会嘛。那互联网重构这个社会已经走得很深了，那比特币重构这个社会走到什么时候？目前跟互联网比，那肯定还算是早期嘛。
对。
然后
包括
然后最后我说的这么多，就好像是，因为我站在我现在的视角，就好像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但我自己也扪心自问，我这一路走过来，我肯定不是把这个东西，不可能是有谁是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一点思想起伏都没有的，就是走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真实的思维变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脱口秀大会有个叫湖南的人，他讲了一个笑话，就是那些什么加班比恐怖片还恐怖。对，不，我这扯得有点远，是这样的，我之前在杭州一个公司上班，那个公司是送外卖的，然后正好那个时候网上流传了一篇文章，说那个外卖员是被困在系统里的人吧？
对。
然后
我看过。
对，然后那段时间正好是属于什么什么本地生鲜这个 什么美团呐、啊，就是拼多多都在抢那个本地生鲜什么的，是那个打是打的最厉害的那个时候，然后就导致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回来是最基础配置，那其实整个人被加班加就感觉吧，灵魂都加没了，其实加的整个人很燥，这也不是说很燥，就是感觉有点行尸走肉了。然后我都记得那个时候每天都12点之后打车回来，整个人也很空虚，那路上也是夜深人静，往小区里走一个人都没有，就感觉现在来个鬼我一点都不怕，就我自己都已经空虚死了，我一来个鬼我还想跟鬼讲讲话，这第一个细节点。第二个是人在意志力薄弱的时候会稍微放纵一点自己，你晚上毕竟也到那个点了，你会很饿嘛，会很饿的话就会点个外卖，点个炸鸡，点个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自己点完外卖之后我就开始吃那个外卖，那吃那个外卖、那外卖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吃了吃多了自己又恶心。
哦，对，
我自己就感觉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是这样的，我是这个线上的，因为我正好是做外卖系统的，我是这个上面的螺丝钉，我不停的码代码，就是为了，把每个骑手让他们送快一点。结果骑手呢，骑手各种被盘剥，他们送过来的必然是预制菜，必然是成本只有2块钱，用微波炉炫一下卖20块钱的预制菜。然后呢，我死命的加班，就是为了 push 那个骑手把2块钱的预制菜再
卖给你，
送到我嘴里。
对对，
我觉得这个循环好绝望啊。
对，
我说我话题说到了这才是类似于我卖房的更大的一个动机，就好像开始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就好像一开始跟你说的，我对于房子的讨厌是超过了我对于比特币的喜欢的，只不过在没有比特币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勇气把房子给抛掉，因为你把房子给抛掉，你是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的，这个成本是你自己要扛，这个别人都买房你不买房的这个心理负担，而且不但是你扛，你的整个家庭都要扛这个负担。那在我很讨厌这个房子，但是我一个人扛不起这个负担，但是我感觉比特币这个出口，然后再加上我老婆也比较支持，就导致我能扛得住这个东西。
嗯，对，你有个非常好的老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确实，
这就是说你真的你整的鸡飞狗跳的话，就是你自己也没有勇气嘛。像我这种的话，我连钥匙都不敢丢，你知道吗？丢了钥匙我就回不了家了吧。然后我要把钥匙藏在好几个地方，我在车里放一把。什么储藏室里放一把，然后这个地方放一把，就这样。其实我就更没有勇气，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现在要做一些实体的。其实我也并不是那么胆小，因为我发现我做实体的话好像是还可以赚到有限的钱，是吧？但是你如果说
东哥，我看你这个做生意的这一个这个微信我看了，就好像写了4本书，然后做一些东西，
这是
线上的。
这个哎呀，这个肯定赚不到什么钱嘛，这个。你这个肯定就是，这是梦想，就是我写小说也好啊，我写这种的也好，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你靠这个肯定是就完蛋了，是吧？就可能加起来也卖不来2万块钱，但是这是梦想嘛。比如包括你说我要写本小说呀，包括这种的，肯定我自己都知道，包括我录电台也不会赚到钱的。你能
东哥，我跟你说一个我跟你相关的八卦，我因为你把我。曾经一段时期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主管给骂了一顿，然后给删掉了。
我靠，那你比较猛，我自己都不敢。
大概的事情是这样，就是类似于那时候你是什么软件那些事儿，然后也可能是你写的文章什么的，反正我就转到朋友圈里面去了，然后结果那个领导就一副爹味的说，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行的，是挣不到钱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规律我大概也懂，我也说一句扎你心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没有攻击性性格的人，在这种就是类似于在这个博弈论偏向于你干坏事能得到更大收益的这个社会里面，好像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好像我们的这种性格好像是不适应这种社会。而且我的观察是，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确实也挣不到大钱，就是确实是我们这个也不能说是我们这种性格的人一个问题，而是说一种社会现状嘛。
对，
就好像我们偏向于做一些你录播客啊，偏向于做一些不是追求长期的，就是偏向于做一些就是细水长流的东西，但好像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对，但是我录这个东西，哎，说真的，我也并不是，我从第一天录我也没打着他要用他来赚钱，真的是这个样。所以你看我也不打广告，我也不做什么，就是说能够赚一些钱，有打赏的话，你想要每一期的话有个10块、15块的，真的，我不是因为这个坚持下去。
我懂，就是我这个我完全懂，就是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奔着挣钱来了。
对对对，
而且你的早期经历我还记得，你好像是收到了打赏100还是200，然后你还请你同事吃饭了。
对对对对，基本上。而且我捐了很比较多的钱，我在那个我有听众群嘛，我就会告诉他们啊，我说打赏了这些钱我们捐给某个地方吧，我真的捐掉，因为我发现那些钱很少，对我来说好像是我捐了一些吧，捐了两次。
行，那个等一下等等，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提纲上的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
不是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我列了常见问题，其中性能这个常见问题我们在过程中已经聊过了嘛。那另外一个比特币的常见问题就是说它是个通缩模型，因为什么正常的经济都是每年按百分比涨的，所以什么货币的发行
百分比涨，对对，这个我知道，
这比特币是固定不变的。那栋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哎呀，我因为我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他们不是说你每次交易的话会消耗一点，而且比特币到哪一年就挖没了是吗？我太清楚哪一年，反正就要挖没了是吧？
就是我通过你刚才的这几句话，就确实你的不了解程度有点多，也是正常的不关心这个话题的人。
对对对，我不是很关注。
对，然后通过通用的信息来获取到的信息嘛。但这个时候栋哥，我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通过我听到的你的通用的信息，你的通用的信息肯定也是你平时关注的资料来的，但是我感觉就是我类似于我们给信息分层，就好像我们看不起的我们长辈看的那种抖音快手上的那些，
对对对，是，
但或者朋友圈你的养生视频，但我感觉甚至我要扪心自问一下，即便我们在推特上看马斯克自己发的推文好像也不是第一手信息，所以要知道高质量的信息确实挺难的。就包括你最后问我的问题，就有没有看过那个白皮书，那个问题其实回到了问题，就是类似于你要对比特币有认知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这样的，就光你看那个白皮书是不够的，因为那个白就跟你说那个软件那些事一样，历史是怎么说，是迭代的往前发展的，他那个白皮书只是解决在他的那一个时刻在这个领域遇到的问题，到了这个步骤他往上加的这一块瓦而已。你看那个白皮书你也只看到了这一片瓦，你看到的不是整个大厦。所以我觉得栋哥你的那个啥，你的那个真的节目，虽然就为什么当初听你的节目，就因为你的节目啊，就是我们最通常的一个软件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从历史的故事来做，就是从长远来看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比特币我确实关注少，就买过之后，然后我就尤其最近这几年生活上的变故比较多嘛，就放下了，你知道。然后
对对对对，
我最近我倒是很关注人工智能这一块吧，算是 然后我把人工智能包括那些论文啊什么我也在读这个，但是我想因为经验总是那个啥嘛哈，经验总是这个时间嘛，时间总是就那么点嘛，
有限的，对
对对，我就想哎，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感兴趣，这个大语言模型啊，包括这些东西啊，我就看一些这个论文，所以比特币那一边我就放下了嘛，所以也就是看看，就是你说的大部分就是看看抖音啊或者什么的。
但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这样的，
嗯，
就是单纯的从技术的层面，
嗯，
比特币跟那个人工智能是两个极端，因为比特币就那么几行代码，就那么几页的一个系统说明，你作为一个程序员想从技术上把比特币给看懂其实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就连最最最简单的识别12345 的那个模型，我就感觉就类似于你要一行一行的编码出来，你都需要很多数学知识什么的，就是它两个是两个极端。比特币的这个极端，它的技术上是极端简单的。
哦，我不是问你，哎，你有没有看那个论文？实际上我没有看，我没有看过这个论文。你说啊，你已经打印下来，然后裱在那里，啊，我觉得真是很厉害。其实我也裱了一篇论文，但是呢，跟你这个不一样。
你裱的论文是哪一篇？
啊，我表的论文是那个费曼写的一篇论文，就是那个物理学家。
嗯，
对，然后，怎么说呀？我以前是自认为自己学数学和物理比较好嘛，哈。
嗯，
我说自认为哈，你不要，就是我曾经觉得哎，我应该去搞点数学或者物理这一方面，但后来发现脑子不够，但是呢，我还是，哎，就是。这后来也是没办法，也不能说没办法啊，确实吃不了那碗饭。然后我是转行做计算机的嘛，
嗯，
我也是这样，跟你那是一模一样。我其实我当时看你啊，竟然裱起来然后挂在墙上，我跟你是一样，我也弄了个框子，然后挂在那里。
我对物理学，我真的有一肚子话想说。这栋哥，你可以给我3分钟时间吗？
可以，你讲吧。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性格特点不一样。像我的性格特点，我觉得我是属于一种，就是任何东西我需要寻根求底的人。那当我寻根求底，那个这个世界上类似于法币各种复杂系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寻根求底寻不到底，因为这个东西又烂又是随便人制定出来的规则，而且就是类似于屎山代码嘛，就是我就觉得我看着很焦躁。但是这比特币就像一股清流一样，就是那个啥，就是因为它所有的规则我能看得懂，对，这个是其中一个侧面。然后对应的物理学知识，就是我真的是初中上物理课的时候，我看到牛顿的公式，什么 F 等于 ma， 以及一个万有引力的公式，一个大 G， 什么下面是那个距离的平方，上面是质量的平方，我真的有一种像王阳明隔竹子一样，我隔那个东西，然后我真的隔不懂。为什么这个单位就能发生变化呢？这个记忆为什么是这个值？显然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农村里面念书，我们的老师肯定是不能够给我说明白了。后来我长大了，只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我才是知道，如果要了解物理学，也得要用历史的眼光去思考。这个历史的眼光是指我们人类是怎么样测量出了地球有多大，太阳有多远，太阳的质量是多大，这个东西那个怎么转的，该用什么模型去解释。然后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哦，原来这个牛顿只是给出了一个模型而已，这个只是他给出的一个方案，又不本身也不是最本源的知识。只是我之后后来作为一个兴趣爱好者，我自己长大了，类似于我才懂这些东西。但我当年学物理的时候真的很强的挫败感，我看那个万有引力的公式真的把我卡死了。
哦，对对对，是，其实嗯差不多。其实我是这样，我为什么喜欢那个费曼啊，其实我表的那篇论文，就他写的论文叫做，如果学物理的都知道很出名的一篇论文，叫量子力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就那篇论文哈，我把它打出来了第一页吧，人家那个很厚，然后弄了一张画，然后网上有啊，并不是我做的，网上有，你搜的话就能搜得到，你可以打印出来。
邓哥，我感受就类似于我表那个比特币那篇论文，因为我感受到这个东西的类似于有它的美感的部分嘛。那你既然表那篇论文，那肯定也你认为有那篇文章的美感，或者是最直击你人心的地方嘛？你可以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嘛？
啊，其实这篇论文它是他的博士嘛，其实我更喜欢他的是，你知道有个叫他有一个，他跟那个有一个另外的科学家叫约翰惠勒，他两个有一个理论叫单电子宇宙，就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嘛，我们整个世界上哈，就整个宇宙中啊，实际上只有一个电子，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这个电子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每个切片嘛，在无数时间产生了一个节点，就是，但是说起来很那个什么了。
不，那动哥，你以为你这些东西说出来很或者对于不懂的人说起来很科幻很玄，但是我感觉你说的这个单电子宇宙这样的震撼，我至少现在我脑子里面随便想，至少想到过两次。第一次是这样的，第一次就是我之前对于史前文明我觉得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当我知道了那个太阳的年龄是46亿年，地球的年龄也是45亿年，人类的年龄只有五万年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从时间上的尺度上来说了，有史前文明太正常不过了，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在说到那个大爆炸理论的时候，因为大爆炸理论基于的观察是那个所有的行星都在远离我们嘛，然后至于什么叫膨胀，就可能有一种解释的视角是这个样子的，也有可能所谓的膨胀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个爆竹蹦炸了然后它占了更多的空间，而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场景，就整个宇宙就有一个乒乓球大小，是那个我们只是那个衡量物体的尺度在不停的变小，就显得我们就是离其他的行星变得变远一样，就是这两个是我具体的感受到的，就是那我让我联想到你那个什么单电子宇宙的感觉。
对，我其实这是你说真假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好像一下子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说的那个约翰惠勒那个教授就是打电话给这个费曼嘛，他说费曼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每一个电子都具有相同的电荷跟质量吗？那个费曼说不知道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只有一个，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电子都是一样的，都只有这一个，然后他实际上是某种情况下他这个理论是自洽的，你知道吧？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操这个东西好，但是这是我很早很早之前看到了，其实我大学里就试图做这件事情，但后来发现不管是数学跟物理都不行，我数学跟物理虽然我数学就高考成绩是能考高，但是于就是说你上了大学是数学系再学更像微分几何什么的，我他妈就学不懂微分几何，说实在了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就是字不明白嘛，就微分几何就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搞不懂了，就算了，就去学计算机了。
关于你说的那个费曼和物理，我想说一下哲学，就好像就是费曼这个人其实是对哲学家的偏见是最大的，就是类似于他是最瞧不起哲学家的，就好像那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说，就是把一些随便就跟我们普通人理解玄学一样，就随便糊弄点理论，但是他们物理学家是用数学啊用实验啊是在真实的理解这个东西的，你那些哲学家只是打一些比方，所以好像那个物理学家的名字就叫费曼，其实是特别瞧不起哲学家，就好像是费曼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视角上来说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要了解物理学的时候，数学是一个工具， 就是而且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是我当然我没资格说这个话，只是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在前端做那个科学研究的好像对数学陷得比较深，好像瞧不起所谓的哲学家，但哲学家可能是跟那个啥，是跟那个物理学家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来看类似于对宇宙的解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我把这个问题选的问题换成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这个实际的问题就类似于对于认知比特币这个东西，那我们写代码的好像对于我们认为呢必须要读懂每一行代码才是认知了比特币，但是其实比特币它不只是一段代码，它是需要你对经济学呀、社会学呀，就或者是对于人类的演化呀，甚至对于更高层这不同视角的规律，或者甚至对肯定有人性啊，就是各种方面的把握嘛，就从不同的视角都可以切入它，甚至有可能就是技术，就是写代码的这个具体的技术不是理解比特币的最核心的东西，而是你真正的你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啊的认知的那些东西是更加重要的东西。就好像当我们在讨论物理学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限于讨论说一画一世界什么一叶一菩提，那可能就限于玄学，但如果我们具体的就事论事说我们做沙盘推演，现在那个就是我们观测到的天文学的现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个什么能观测到什么多普勒呀、红移呀，我们拿这些现有的观测到的东西然后再给它套理论来进行推演，就包括当然我不太懂，但是我也是科物理学爱好者，就是什么最简单的那个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以及现在的什么弦理论，都是因为我们的给的理论模型满足不了实验结果的时候在修正这个模型嘛。
对对对，其实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其实费曼，但我并不是为他说好话，他费曼他这种他费曼他讽刺任何嘛，他也讽刺哲学家，也讽刺数学家，他就是这，
他就是喜欢。
对对对，比如说他就是他说的其实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哲学家说我在指导你嘛，我们不是经常说哲学指导任何东西嘛啊，他就说他说哲学家对于科学家的用处类似于鸟类学对于鸟的作用，就是你就是个鸟类学的嘛，你天天研究鸟类学，其实对鸟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就是我们是干程序员这个行业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程序员的行业会稍稍的有那么一个偏见，说呀，我们读过代码的人才是真懂这个系统。就会有这样的，就这种偏见，会有点像那种费曼的那个。
是。对对，程序员其实我后来我没有这个偏见了啊，但是越来越后来我慢慢的觉得，哎呀，其实，哎呀，代码包括你说你在哪个那个做外卖的公司，你就会发现还是业务最重要，反而是你写代码或者他写代码关系
不重要。
对对，真的是不重要。我其实也慢慢的类似于，我是很后来我才意识到，哎，我写的这些代码，我把它调整的最优。实际上可能就是在业务，就是这个业务是最重要，这个技术啊你快一点慢一点可能占这个业务成功的2%或者3%，就是
对，
真的非常小。但是我们程序员就是眼光就局限在这里，我要怎么去调优啊，都但整个业务还是要有大局观，就是你这个外卖业务谁先看到的，这个业务是最最重要的。你反而是在那里说啊，我这个吞吐量是多少，或者怎么GPS 算的快一点也好，那其实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
对，就是我来说一个，就是类似于跟你类似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作为程序员是怎么看代码的。
嗯，
就是我自己有一感受，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公司就是那有一那个系统，然后呢。就是最细节，就是有一个目录，那个目录叫类似于叫 SC2 这么一个名字，那可能我往下深究的话，可能就是最开始的第一个版本 就是那个代码写死成这个样子的。但是我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内有叫阑尾的东西，可能在人类进化的某一个阶段是有作用的，但是过了这个阶段，这个阑尾没有作用的，那它不发炎你就不切掉，发炎就切掉。那人体长成这个样子，人体是一个复杂结构，它不是由你一个人写成的，而是由这个社会把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和其他的动物自然选择成的。那这个是人体。那对于代码复杂一点的代码来说，或者是经过了几代人手的代码来说，也是一个系统演化级别的东西。它是就好像现在你关注的人工智能嘛，那它涌现出来的智慧早就远远超过了你一个人写 if else 的那个阶段了，它你不能把它当成 if else 来看待了。
嗯嗯，对对，
就是要把它当生命体来看待，或者是当成一种更抽象的一种实体来看待。就再说到我们的主题，就类似于你看待比特币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开源项目或者一段代码来看待，你得把它至少得类似于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
嗯，对对对，
对
是。
这种文化现象，我打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什么尊者那个电影里面有尊者，其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尊者，只不过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的嘛。那当我们在研究尊者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脱离了具体某一个尊者的一个文化现象了嘛？
嗯，对对，
嗯。
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反正我现在是很多人就问我一些技术细节啊，说快多少或者慢多少，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为什么程序员哈，因为你年龄看起来也还可以了是吧，就是说为什么35岁就要就是说有个门槛其实我们的眼界太窄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太窄了。
是是的，是是的，就好像我们在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这什么，是农村出身的，好像有这么一个标签。其实我东哥，其实我都看了，我觉得就是我看了你最早期的博客，你最早期的博客回忆你以前在农村上小学的时候遇到的，是不是校园暴力，就直接老师揍你吧？是吧？
啊，对对对，
我自己的反正就是感慨就是。就是成长一个环境嘛，就好像那个某一个南京市市长说我们下 KPI 要培养1000个乔布斯，但其实就是像我们在干什么事情，就是不同的环境在干什么事情，我们也是就是类似相似的换相似的环境，就跟国家给我们的定义是一样的，就是新一代的农民工，我们只是误以为自己的那个眼界很高。
对对，实际上，我可以，就是说年龄也够大了，我也他妈不去找工作了啊！我发现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实际上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我们本来就穷，你知道吗？反而身上带了更多的枷锁。你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做不出来的很多事，是应该做得出来的，包括我们，就是要孔融让梨呀这种事情。要谦让啊什么什么，实际上对很多的穷人就是就要进取一些啊，这种事情。
这栋哥，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最最具体的事情，也是去年刚发生的。
嗯，
就是我是一个性格特别软弱的人，然后呢说具体一点，就是我的堂哥类似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存在，然后他也可以随意的打引号的羞辱我，当然没有到这一步，但是因为是从小到大的环境是这样的，然后我去年我说你别欺负我了，就类似于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可能都要用尽我全身的力气，然后说完了之后他随便顾左右而言他，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然后我去年我完成了我自己完成了我一个人的所谓的一个心态的变化，我从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说一句话到就是类似于在公共场合羞辱他，我完成了我的蜕变。但是你回到这个蜕变，我为什么对于你那个老师打你的那个故事 印象特别深刻呢？这是因为，就好像我们当我们聊到留守儿童的时候，我们知道肯定有很多问题。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大致那样的从农村、从野蛮生长的环境，可能也有遇到滋润你的东西，也有可能遇到摧残你的东西。但是从一个样本空间上来说，遇到各种摧残的因素是挺多的。
嗯，哎，反正就过来了嘛，都过来之后，我倒是，但现在还是被那个老师打得脱臼嘛，我是，就是个胳膊被打断了，就是不是打断了，就是那种。
那我采访一下栋哥，你对于打断这个事情，你从一开始愤怒到和解，你的整个……
我也没有和解啊，就是你不能说和解，我还是很恨他，是吧？
我去年就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恨我的堂哥，所以我爆发了。
哦，哎，反正可以，反正那、这个我倒是，哎呀，那个老师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是吧？就算了吧。你说让我去打他一顿吗？或者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就这样吧。但是那是我从小到大受到最大的侮辱吧，也不好说。但后来也有侮辱。但是我一个好朋友嘛，也算真的是好朋友了。他说的一句话我倒是很认同。他说，人家怎么对你，好，人家怎么对你，基本上是你默许他这么对你，你允许的，就是你自己不争取嘛。人家要伤害你，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你已经默认了这件事情。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嘛，你说的这些都是类似于人跟人之间博弈的细节，我每一个点我都知道，而且每一个点我都感同身受。我随便跟你说一个细节，就是我第一次带我的老婆去我老家的时候，我的侄子是一个中学生还是个高中生，然后呢他就是让我老婆去给他倒一杯水，然后我老婆就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倒完之后，我那个侄子立刻跟我说，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指挥得动婶婶了，就是我在当他说那一句话的时候，我是隐含的感受到了，就是，他们是因为我们家是弱势的一方，他们家是喜欢。嗯拿捏人的一方，就是我能感受到了，就是类似于在做试探，或者我自己内心感受是很深，是很那啥的，但是呢，我也找不出一些，但是我这句话甚至都没法跟其他人交流，因为毕竟那个人是我的侄子，还念高中，就显得我这个人斤斤计较的，我甚至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但直到我去年的时候，我才那个啥。我才就是在书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话，说那些想拿捏你的人，就会通过一次一次的类似于先碰试探，而且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师自通的东西。
嗯，对对对，我也，但是我是很后来才发现，因为我虽然不能说特别软弱哈，因为但是呢，我人比较好脾气，你知道吧？就是。哎，反正我是人真的是很好脾气，我发现哎，好像所有人都不怕我，但是包括我觉得这也不错，包括现在也所有人都不怕，包括我家小孩什么的也经常说我怎么样，他们知道我大概也不会发太大的火，所以我就想想算了。
栋哥，我想跟你聊一个亲子教育的问题。
嗯，可以。
这你是好脾气，我是好脾气，我老婆也是好脾气，但是的话我就发现了，真的不能好脾气。就这次春节的时候，我小孩上幼儿园，然后另外一个小孩上四年级，然后他们就是接触，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小孩对我小孩的语言上的攻击，甚至接触那么短的时间就开始给我的小孩起不雅的外号了，甚至在我大人不在的时候就开始用他的手推我小孩的头了。因为我本身是好脾气的人，在我肯定会有一点过度反思嘛，然后我的过度反思是就是大人是有气场的，就是如果你大人的气场要是不足的话，就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的敏感的，他们能够精准的识别到该欺负谁。
对对，是是是，这个我认可。
太难了，太难了。
嗯，反正，哎呀，反正，啊，这种事情吧，因为我觉得我性格也，但最近这几年是有些变了嘛，哦，但是我的性格是这样，我会认错，但是我不会原谅的。比如说你伤害我，大概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我不会听你说啊，对不起，这个事情是不会的。对，所以我这里是没有道歉的。所以不管什么样子，就结束了。我不会再跟伤害过我的人做交流。
哎，
不管是亲戚或者什么，都不会。我从小就这样。就没有原谅吧，我大概就是说，哎，为什么原谅嘛？我说不原谅是吧？因为原谅了，我就觉得我如果把一件事情都原谅了，那好像是我所有受的苦都是他妈是活该。对，我大概就是没有说你说要怎么和解，我大概一直
都
不和解。
你走到了你走到了内心不原谅这一步，然后我比你多走了一步，然后我发现。多走了这一步也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很多，因为我都走的一步是我堂哥欺负我，然后我把他欺负我的事情摆到了我们家族群里面来，然后我第一次摆到群里面来，因为本身我是一贯的好名声，他是一贯的不好的名声，那反正亲戚肯定也是和稀泥的，但是好像从舆论场上稍微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因为类似于那个我喜欢说尊者，尊者其中一个特性就是他们绝对不道歉，他们绝对不承认他们的任何一个小细节，就明明刚刚欺负了他就是不承认，然后然后我又把这些事情闹了第二次。然后再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崩了，因为大家同样，因为大家本身都是中国人嘛，都是怕事的人嘛，
嗯。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这在发生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有点 Me Too 运动的感觉，因为我是用文章的形式在家族群里面把那个东西给说出来了，结果有一个比我还小十岁的小孩说了一句 Me Too。就是密兔运动嘛
啊，
我以为的密兔运动就好像我也不是说我们已经赢了嘛，而是至少我觉得别人已经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吧，我会这么单纯，但事实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很多，因为那个群里面的大家大不多都是从农村的酱缸里面出来的，然后是接受不了这么复杂的逻辑的，也接受不了的冲突的吧，然后就是好像我认为那个小孩在说 me too， 我认为每个人也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是怎么来说呢，在事实上来说别人会觉得那个小孩 不对
啊，
就好像是有一本什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面的那本书里面的一句话是别人硬插过来你却为此感到抱歉。这个让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是不与自己和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想扭转人们的成见是很难的，甚至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再更笃一点，就人跟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就是各种方面的利益吧，金钱的利益、情感的利益、其他的各种媾和的利益，只有利益，没有所有的其他的情感，只是长在利益之上的，才把这件事情稍微看得更透了一点。
哦，是，对对，我还没有，主要是现在我不太关注这种什么，我现在就专心做这个做点生意赚点钱，类似于这样，好像比较庸俗，但是我也没有那么愤怒，也没有说啊我每天要想象着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就这样。如果我闲暇的时间，哎，其实群里知道我说我在看量子物理，大家就觉得我在开玩笑，我是真他妈在看量子物理，有时候真的是在看量子物理，就是业余爱好吧。有时候我说我在看量子物理，他们不相信，我就拍个照片给他们，但是他们有大概还是不相信，我是真的在看。其实我看了很，有时候我就想一想这种事情，觉得还有点意思啊。就是我说想一点物理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指望着我能够出什么成果。 但是哎，还是有点意思，我真的是这样觉得，还是有点意思。
真的不，你真的好有意思啊！就是我，因为我对公式不买，然后到现在我才懂了，类似于光速是这个数字，为什么是这个数字？那从解方程的角度上来说，可以是这个数字，但可以是别的数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这个多元宇宙，那就是从这个角度出来了。当我从物理学的这个视角知道了多元宇宙，那比平时的别人编故事说的多元宇宙，那对这个词的认识会觉得突然会觉得很不一样。
对对对，可以啊，反正就是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啊，现在因为啊也是生活所迫吧哈，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我如果在这里，比如说我给你录电台会比较开心嘛，然后跟你聊聊天，然后如果不聊天的话，因为我说实在我很少刷短视频啊，就抖音什么的我都没装，我装了。但是都是什么？就基本不打开吧，抖音啊、小红书，有时候我都不看。然后我就会把小孩弄好之后，坐在这里。有时候我会写写代码，有时候写写书啊，然后看一些。那量子物理是我一直没放下的一个兴趣吧。有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世界还挺有趣的。就这样，真的是在看量子物理，因为以前的时候学数学嘛，哈。包括现在的弦论啊，大家说这个也没什么用。我，就是弦论呐、啊，什么都看看，然后也看看这种人工智能呀这一些的哈。
对，
所以我一直还没
既
有
然
找到有
话
可
都说
以，
了，
有可以跟我聊聊物理的啊。说实在的，很少，我自己还没有说，碰到一个跟我聊聊物理的哈。大部分都程序员吧，也没有多少喜欢量子物理的，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吧，算是。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这个话题我强行跟比特币相关，就是量子计算，就是动哥对量子计算了解多少？
怎么说呀？说实在的，因为最近嘛，最近就是这个黄，就是老黄嘛，就是 NVIDIA 他大概是说了一个，就是10到15年都不会实现，然后大家都在说他，哎呀，你这个就是因为。NVIDIA 他可能觉得我现在是当红炸子鸡嘛，他肯定是 NVIDIA 按道理上来说，他不是很希望出现这个量子物理，你知道？你能应该因为都有买他的显卡，他会赚钱嘛。实际上，你知道 NVIDIA 是不是有特别特别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呢？这个以我问过的，我朋友我同学吧，有做这个显卡的，他说也不是，但是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把整个团队搭建起来。其实 NVIDIA 也没有什么黑科技，就是可
那我
以
再
模
问个
仿
具体一点，就是有一个量子算法，叫做有量子有一个算法叫做什么休尔算法，能够就类似于快速的算那个哈希，或者反正对非真加密，反正对某一个密码学算法能够快速破解。那这个休尔算法它的细节是怎么样子的？它运用到了量子计算的哪些特征？
哎，说实在，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去解释。我看的量子物理还没有说要深入到计算机这一行里，你知道吧？
这个，既然讨论到这了，其实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对于我们比特币圈，就真正的了解比特币的人，看那个量子计算，就会觉得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目前的量子计算，说它那个算力突破传统的计算机天文数字领先的多少倍，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一个加减乘除的算法，而是在产生随机数上。所以说，这个离目前的落地的应用还十分的远。
对，实际上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包括你说的这个休尔算法，其实我没有深入研究它这个算法，它最主要的是做大整数分解的嘛，但是就你这个太具体了，你知道吧？就是做大整数分解的这个算法。我是大概知道这个样子，但是你可以回去几年，大概几年吧，大概不到10年，我认为也就7、8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大家普遍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围棋可能是你50年都解决不掉的问题，就围棋啊，你可曾记得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科学家都说，你可以破解我们的象棋，你这个计算机的算法你不可能搞棋来围棋嘛。但是呢，实际上围棋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其实人类就赢不了 人类就已经赢不了计算机了。
从
就是，
AlphaGo 开始。
对对，你其实大部分的预测，很多的时候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你知道吗？即使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仍然会预测错误。大家都认为这个围棋，后来人家发现围棋根本就无足轻重嘛，对一个计算机。现在你搞一个，可能就是很普通的民用计算机，都已经可以把这个围棋最厉害的给搞定了。就是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快，而且，当然我并不是说它这个量子一下能搞出来哈，但是它既然预测10到15年，现在显然是大家都
你的
很
这
多
个，
的，对，都不太认可嘛，都不太认可它。
我感觉我能用一个比较精确的语言把你的这种感受说清楚。这种精确的语言是这样的。就好像我看到的也不知道是段子，说普京去参观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的的的一个会议，然后就问你研究这个有什么作用，然后那个人回答不上来，就给他举个例子，他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他举的例子是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个理论的那一刻，他也不知道相对论这个理论有什么用。那我们站在我们现在的视角知道了哦，相对论的质量方程可能是原子弹的理论基础，相对论的那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对于我们的天上的卫星的导航要算，快速物体运动的时候要减一个稍微小的时间，就是在相对论。这个理论提出来的那一刻，只是为了满足那个时候的实验条件，给它契合上。至于它有什么作用，在发明的那一刻，大家真不知道。就好像推演到现在，人工智能在往前走，它未来有什么用？就好像是一个相对论这个理论出来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真不知道有什么用。然后，这个是我对于你那个现象的给予的一个打比方吧。
反正是，我就是说哈，就是我，尤其是以我这种接触到的，我肯定是接触不到什么高精尖嘛。你想想我能接触个屁啊！我只是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一旦出现量子计算机，大家都没有见过，你知道吗？没有人见过。但是呢，那个也许不是假的。你说，我也肯定有人说嘛，那在实验室中，你没有见过嘛？但是像谷歌说的这个 VLOOK 啊，就是你可能人类我们要花10的多少次方年，就是从宇宙到现在都解决不出来的一个问题，它大概用了5分钟，它就做出来了一个基准测试任务。我记得是10到20次方年才有可能完成的一个东西，
不，
它确实在五分钟完成
我
了啊。
不，你说到这个10的5次方年完成5分钟的任务，那我就必须跟你讨论一个问题，他的这个任务是个什么问数？就类似于在我的视角里面来看，它是一个产生随机数的这么一个任务，还是说他在做那个比特币挖矿的一个具体的哈希算法的这门任务？因为这两个任务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个我，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你不管哪一个，但是他已经非常的让我觉得哈。以前的时候你还知道，以前的时候咱们都不是说要操作才4个比特币，4个比特嘛，量子比特操作4个。现在
五
这
十
才
几
几
个，
年，
100多个，
100多个了，现在都这才几年嘛，这没几年就100多个，你而且他每你就想象不到的有多快嘛。以前的时候操作4个的时候，你看那人高兴的多好，现在就100多个了嘛，100多个很快200多个，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你说它确实需要在液态氮中去运行啊，又什么？可能它不会很快的进入我们这个世界上。但是你想一想，第一台计算机是吧？埃尼亚克大概还需要一栋大楼嘛？你问问那时候的人，你说以后你手上戴的手表比现在的这个快多少倍？你肯定不会有人相信嘛。但实际上确实，我们家微波炉的那个芯片都会比那个埃尼亚克要快。
不是我这个时候我感觉我真的必须要跟你杠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跟你杠一下，就是类似于他花了5分钟解决了10的5次方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一个通用计算，还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产生随机数这么一个具体的适合它的一个领域。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哦，你，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搜一下嘛，就是最近的新闻嘛，我也不会去仔细去看它嘛，是吧？你可以搜一下，就是谷歌嘛，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叫 Velo，我还记得它的名字，为什么叫 Velo 啊？就是微弱嘛，他是机电一个科学家嘛，Velo，就是那个，你可以看一下，他是操作一百多少个，我不太清楚。
对，就以前最关键的是100多个比特位嘛，
对对对，
量子，
以前的前几年不都是几个嘛，是吧？
对，所以我就他50几个的时候，我有印象。
现在这没几年啊，这才几年嘛。就是你可以搜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他确实新闻稿上是这样，因为我不并不是说所有的都会那个什么嘛。
对，但是我必须强行的在这边把再绕回到比特币上来，因为量子计算是别人攻击比特币的一个点。其实我刚才已经跟你举过例子了，就哪怕是什么数据某一个字段溢出这么低级的 bug，在币圈在比特币的链上也是发生了。结果因为在比特币的本质不是它这一段代码是坚不可摧的，它背后映射的是一群人的一群共识。当人有了这群共识的时候，那么的话，当有这个位移出了，那我们改代码，回到那个没有溢出的那个，把这个 bug fix 掉就好了，而且用最最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形式。然后当量子计算来的时候，就是大家换个算法就好了。这个所谓那个量子算法对比特币的攻击是相当不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对，你可以这样认为。我只是举个例子嘛，我并没有说它能摧毁比特币啊，说不定它能够让比特币更牛逼也是有可能的
不
嘛。
是，我这是强硬的把话题给绕回来。
对对对，我搜了一下，真的是 Velo，但是你说它确实是10到25次方年。他说以目前现在最快的一个任务，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反正他说引起了大概需要10亿亿年，他大概用了300秒就完成了。你说这个，但是你说他做了什么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发表了 Nature
因
嘛。
为我看过了一篇，就是类似于科普的文章，是说现在的谷歌做的量子计算是偏向于产生随机数的这么一个算法，因为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想产生一个很质量很高的随机数，可能要把一个数字轮换的算呢变得很缓慢，但是那个量子计算天然就有这么一个特性，因为它的过程就是随机的，所以拿这个来做比较是不公平的。然后甚至人家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就好像你拿了一个爆竹，你拿一个打火机，嘣，你点了个爆竹，那个爆竹1秒钟就炸了。但是如果你是要用计算机模拟这个爆竹炸了它的某一片碎片会到什么地方，那有无数个因素会考量。你想把这个爆竹炸的这个从比原子级别更小的级别，所有东西给模拟出来，那你的计算量就爆了。那你拿这个爆竹爆了这一瞬间，你拿你点打火机到爆竹爆这个动作，也是物理事实发生的。你拿计算机模拟需要10的5次方年，以及你这爆一下只需要1秒钟，拿这个来做比较，是偏向于噱头的成分过多，也不能否定那个量子计算的意义吧。就是我们拿这两个不合比例的数字来比较，对于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是意义不大的。就是这个是我看的一个科普，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看了一个论文嘛，他是说的这个会比较厉害，但是你说它有什么影响？我就是看了一下嘛，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影响。反正，
其实我再强行的把话题给绕回来，就是说，你说你东哥，你说你看量子物理别人不信，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看量子物理的人，就是也不一定我们是普通人，也不一定非在这方面做建树，但我们就是感兴趣嘛。然后再回
对
到
对，
我所谓的我拉回来，我说了比特币的中国力量，我不单纯的是想把那个这个戴希维嘛，这个人给 给拉出来，随便我想随便表达一下，类似于在六七年的到76年的这么一段时光，那别人可能是一很激动的干那些打砸抢的事情，
对对对，
但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可以免费坐火车的机会，他把什么上海呀、杭州啊，一直到厦门，把祖国大。趁着这个机会，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给游览了一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不从的人在干一些什么，我也不太会用成语啊，就干一些什么"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事情。
哎呀，也。真的是，我也是要有点爱好嘛，因为我不像你们那么生活幸福啊，或者有什么聊聊天，我跟小孩也没什么好聊的嘛，就是聊聊他睡觉了，睡觉之后我能干的事情也不多嘛，然后就看看书呀，然后录录电台，然后剪一下电台，大概就这些事情，
动
所
了，你
以。
这个就在凡尔赛了。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包括我两个陌生人，现在已经聊了快3个小时了。在现实生活中，想找到聊得来的人太难了。但因为你有这么一个节目，这么一个平台，你天然的就可以，就是看一部电影，就是重新活了一遍人生吧。看了无数个电影，你跟无 数
对
个人
对对，
聊，
这
你
倒
就活
是，
了无数个人生吧。
这个确实是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嘛，然后就觉得哎，虽然你观点有时候是不同啊，有时候会什么，但是觉得哎聊得还挺开心的，所以我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个很放松的事情。
挺难的，就类似于观点不同这一点，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身边接触到的人大概率都是看抖音的人，所以对于容纳不同观点，可能这个天生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我的一个判断标准，能够有不同观点，还能相互讨论出有意义的东西来说，都已经挺难得的了。
对对对，我也觉得，其实，哎呀，争论也没什么用嘛。就是我有点就是没有太大立场，现在真的是没有太大立场。包括你相信算命，相信中医，相信随便什么东西，我都觉得 OK。真的，以前的时候我会跟人争一下，后来我发现，哎，也没什么意义，就算了，
对，
争。
这个要我强行再把主题拉回来，就是回到我的心态变化，就是我刚开始接触，我觉得我看懂了，我觉得我好激动的时候，我会传销给我身边的所有人，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
这
么
个东西这
好，
么伟大，这么激动，
对，
你怎么不叫点声？
对对对，是，自己开心就好，这种事情，
对。
就自己开心就好。然后，你想想，你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认知嘛，你已经赚到了人家想象不到的钱，就可以了呀。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嘛，你自己买些东西奖励自己，包括或
心
者
态的
仅
变
仅
化，
是。仅仅是有一笔钱放在那里，你花不着，你心里也很开心嘛。这个我是觉得你的认知，就是说已经帮助你实现了一些财务上也好，或者是精神上也好，都很愉悦就可以了。其实你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相信嘛。那个每个人都相信，不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相同的事情的。现在我也渐渐觉得，包括以前的时候哈，我经常觉得啊，我肯定是正确的。然后我去跟人家去讲，你就会发现，哎。也许人家会变得很富有呀，或者是什么比你还富，其实他就听不进去嘛。
栋哥是山东人吧？对，去年有一个山东的主持人叫大兵，在做直播，突然火了。你有关注到吗？
我知道他在我们山东很出名。
然后就是他之前我没关注过，但是我看就是有人说他不说不好，但是我单看他那个直播，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就说到了你们山东人，反正。就是他一个人，加上东哥两个人，让我对山东人产生了改观。因为以前我甚至会对山东人会有一点偏见，因为我对宋江有偏见。但就因为东哥跟那你两个人，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也不能随便给山东人扣帽子。
哎，非常感谢哈、宋江，哎，还行，反正。现在我看有3个小时左右，你肯定有推荐的书嘛，哈，最后我们就是看看有什么推荐的书。
我最推荐的书就是刚才我提到很多次，叫《过河卒》这本书。
过河卒，哦，行，过河卒。 啊、嗯，其实听这个名字，我虽然没看过这个书，就感觉到好像他过了河，然后想起象棋，因为我很喜欢下象棋嘛，就是一步一步，但是呢，越走好像是威力越大了嘛。你看这个过河的卒，你就可以当个车来用嘛。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也是瞎猜啊，我没看过这个书。
对，这刚才我也有一两句话的介绍嘛，就是说，
嗯。
这个人不是那个在76年之后，然后就到美国去念书了嘛。后来
嗯
他培养他的儿子，也算是为比特币做过贡献嘛。然后他的心态就是，这别人打砸抢的时候，他趁这个机会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吧。然后虽然他表面上不可能说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们心中不也懂嘛。他就好像现在我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去年我知道的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孩到新加坡去了，连清华大学的教授都不当了，就大概能够感受到他们这种人想换一种环境，然后因为过河族是那种心情嘛，就是那种没有回头路的心情嘛。
嗯，对，过河也没有回头路，但是越来越强大嘛，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因为咱们我喜欢下象棋嘛，我很喜欢下象棋。
对，
但是
然
过
后。
了河，你只要把卒过了河，你就确实啊，你这个向左、向右、向前都非常猛嘛。
对，然后我如果说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就是表面原因是好像跟这本书跟比特币有关系。那我觉得更内核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时代中一类人的人生选择嘛。
嗯，对对，其实我也这样很佩服。我虽然没看过这本书，在那个年代中，大家肯定是以不学习为荣嘛。但是显然他做到了独树一帜嘛，哈，跟王小波一样。王小波你肯定知道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任何时代都有让人觉得总有不一样的人嘛。
对。
嗯，
然后，如果再推荐第二本书，我就推荐两本书吧。
嗯，可以。
第二本书的名字叫《主权个人
那我主权个人，我知道这本书好出名。
》。我大致就是想说一个细节吧。
嗯。
我就当，因为我说一个细节是这样的，那本书里面有跟你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东哥我两个人谈一笔生意，然后做成了我两个人就是你赚了500万，是这个时候你是用的腾讯会议，然后腾讯会议马化腾过来说你是用我腾讯会议谈成的，我收你20%，收100万，你会觉得有点可笑是吧？
嗯，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他在探讨的问题是说你在跨国转账的时候，类似于你在跨国转账收手续费，它不是收一个固定的金额，它是按照比例来收的，或者我说的再直接一点，你赚了多少钱来收你的个人所得税，也是按比例来收的，但是这个比例来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跟那个收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的滑稽的地方，当然也不能完全的类比嘛。
嗯嗯。
对，然后如果你用这个视角来看那个比特币网络的手续费的话，就是你不管是转很多钱，你还是转很少的钱，它是按照那个你在那个账本上需要写的那个字节数来收钱的，这个就导致了你是不管转10亿美金还是转1块钱，你差不多都是200个字节，它是按这个200个字节来收的，它是一种不一样嘛，是一种新的构建世界的方式。
嗯，
这个肯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东西优势也很大，这只是引发思考的一个原点，就是社会应该是怎么样构成的，肯定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也要复杂很多。然后我们所以为的法币就应该有这个东西，法币的历史在人类的漫漫长河中，其实也真的不长，非常短，甚至短到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才是显学的走上历史的舞台。还在之前，大概率大家还是金本位，以金子为货币流通手段的。法币真的 的历史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长，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天经地义。举个例子来说，在我们3年口罩结束的前一天，你可能都会觉得戴口罩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轻易改变，但改变来的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快。
对对，我知道这本书是那个同性恋投资者很厉害，你知道吗？彼得蒂尔，他推荐的。
对，就是因为你要创业了，我会估计会不得不会看一些这些东西。
对，然后彼得蒂尔，然后他推荐，我就看了看，我看了，哎，还不错。我觉得这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其实。建立这个国家嘛，哈，建立国家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我用武力，然后围起这群人来，我就拥有收割他们的能力嘛。现在的话，你用个比特币，你其实就冲破了整个阻力，然后呢，这个国家肯定是不太开心的，因为你本质上你可以在你这个城市中为德国打工，为澳大利亚打工，如果他又通过比特币类似的。付你钱，他就收不到你的这个税了吧？他肯定不太开心。
对，用一个大俗的话来说，就是什么生产力跟生产关系脱节了。
哎，对对对，主权个人。对，我看过这本书，我还都看完了。但是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了谁推荐的嘛，就彼得蒂尔。
对，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就所谓的。就是我最近深刻认识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口中的你朋友什么样子，就是你自己的样子。人不管是在说话评论人看书，永远是照镜子。就同样一本书，你当下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你的一路走过来的历程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到的那本书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时候这一点我特别认同，非常认同。以前的时候我记得你说电影啊，电什么，就跟人的经历是有关的。以前我特别觉得《古惑仔》是最好看的电影，直到有一天我重新看了它一下，我觉得我操。
对，就是童年学的特别好的东西，用现在的眼光再重新去审视一下，会觉得有些东西粗制滥造。但我必须要说一个反例，就是周星驰的那个功夫，我现在看还觉得这他妈才叫电影，现在的那些电影都是什么玩意儿？但是这个周星驰功夫是一个特例。
对，以前的时候真的是，我就觉得在我童年中那简直太好了。我就觉得好像想一想电影就没有超过他了。后来我真的有一次重新看了一下，发现我靠，好像不是。对，
行，
就这样。
东哥，那个我也不想打破什么聊天最长时间记录。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就把前面稍微的剪一点，就是我们不太清楚的那些剪掉，然后就放在这里。其实你要知道，我这个电台最终可能。比较长期的听众就是你自己，有一天你会想一想，你开车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你突然会想一想啊，会想自己那段时间想的想法，你就会在听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你就会发现你的想法那时候是这个样子，你其实已经改变了，你认为你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上你已经改变了。我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我录电台录了快10年，我在听我10年前的，我就想啊，我原来是这个样子嘛。但是我一直认为我这个底线啊，或者是我这个立场是没有变的，但是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好像我们的容颜一样，你觉得你还是那个小伙，实际上不是了，但是你还是你，但是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样子了，你思想也变了。但这很有趣，所以我每次都建议人家，你最好留一下你写的文章啊，或者是你的想法，这很重要。
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看看，把你写的文章跟你录的声音塞给大模型，其实这个就是再把你回炉重造一下。
对对，
然后之所以能够回炉重造的过关键，也不是你的肉体，也就是你的文章和你的声音。其实甚至说本质一点，就是文字。就文字这个东西是通过大语言模型的证明，就是它确实是一个高科技。
对对对，以前大家都认为是什么图像识别啊、声音识别，但是 OpenAI 一下指明不对，文字是最重要的。大家突然发现，哇，是真的啊、哦！但是将来再会指明什么也不好说，这个就看那个黑天鹅什么时候出来嘛，就是我们都没有看到，然后一下子出来一个东西啊，我会发现，哇，这个
就是，好像我刚才打了个比方，我们
嗯。
两个人现在聊天的内容被你上传到油管上去了，被算法当成数据的一部分给训练过去了。然后呢，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又变成了每一个硅基生命的碳基原始基因的一部分。
对对，
当他在搜索库里面需要再调取山东人对山东人的印象到底该怎么样的时候，那他就可能会调取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山东不光有宋江，还有栋哥和那个大兵，以两个人的力量，一举挽回了山东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好吧，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对，然后就是我自己听你节目的，真的是有一个具体的什么一个搭接物什么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软件搭接都是很多年前听你的节目了。当我在听第二遍的时候，我能够脑子里回想去画面，我在听你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这个车子开到了我家的这个拐角处，我在听你的那句话的时候，我这个车子开到了我们
哈哈，
的国道上，我，
哦，这非常感谢，这简直给我最高的赞扬。
所以就是你的文化输出变成我脑子里面基因的一部分了。
啊，非常感谢，这是啊，我听到了最好的恭维。
行吧，就是。
好，要不我们今天到这里，反正以后有机会就我们再聊嘛，好吧？
对，我
嗯，
期待就下一次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新的议题再说。
嗯，好的，好，
啊，
这期到这里，好
栋哥，
好，
再见。
啊，再见，再见。